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 '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Hello， 大家晚上好，周一。那么上周呢，我们因为三个人忙的忙，病的病，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录音。对，那我们今天呢，还是想来聊一些跟感情有关的话题吧。但是我们是要从，即将终结结束的这个再见爱人开始说起的。后半程呢，我们可能会聊一些。影视剧文学作品和现实中的爱情婚姻的相比较的，哪些是比较贴合现实的，哪些是浮于空中的，对吧？我们来做一个对比。那么想要跟大家好好的去探讨一下，因为爱情真的是我们说过很多次的一个话题了。爱情也好，婚姻也好，是外人根本就说不明白的一件事儿啊。我们的前辈们先辈们说的是，感情这个东西是冷暖自知，这是真的啊。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对吧？那再见爱人这个三对人的去向基本上也定了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KK 和童晨杰呢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两个人是打也打不散的那种关系，那种夫妻。然后老王和小猪呢就是拜拜了啊，复婚以后这次是真的离婚了。还有张赫和郭柯宇呢，目前不知道他们俩的感情状况是什么样的，但是在节目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两个人相拥在一起，都下了那个车相拥在一起，弹幕里边好多人都在欢呼嘛，就觉得哎呀，在一个离婚节目里边终于磕到了糖，对吧？而且就是觉得郭柯宇或者张赫都是很好的人，能够重新开始，能够弥补那个十年的遗憾，不管是委屈也好，还是遗憾也好，还是悔恨也好，还是什么都好，希望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这是作为观众非常朴素的一种怎么说，朴素的淳朴的感情吧。愿望希望，就是总是带着美好的祝愿去祝福那些美好的人。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因为下周还有一期应该是就三队和这个观察组的人见面，然后被我们圈圈说中了，最后会坐在一块儿聊一聊，因为节目结束了，对吧？六月八号就拍完了，拍板了。对，然后后面又多了这么一期，那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他们到底要说些什么。那在我们这个在那一期还没有播放之前呢，我们先来聊聊我们的感受。其实我个人对这个结局说实话，就是他们三对到底走向哪里，这个东西已经不重要了。还是我们第一期做节目的时候说的那句话，这是我们要感谢湖南卫视的一个综艺。为什么呢？它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能够去有效的去观察爱情、婚姻、人与人的关系，还有人性等等等等，对吧？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来得到一些自身的领悟。刚刚早上跟我们说他认识的人说两对夫妻看了这个节目决定不离婚了，我觉得
UP 主说的
UP 主说的
UP 主说的，对，
多好的事儿，是吧？就是说我们国内好的综艺真的是不多，但是有这样一个比较胆大的综艺，而且他肯定有剧本，但是剧本的痕迹还是比较淡的，对，还是比较真实的呈现。所以呢，我们觉得这样的节目可以多多益善， 因为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窗口，而不是把我们
支配
啊，对，不是总永远呈现给我们的都是那些虚幻的，然后特别美好的，但是又特别的你无法相信的那种东西，那种情感啊，或者是故事啊，来告诉我们啊，这个世界是真的。我跟你说，当我们看到那样的作品的时候，再观察一下我们自己生活的现实社会的时候，就觉得分裂了，这不是真的，对吧？
对，
会产生一种怨恨。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剧也好啊，电影也好，还是我们的综艺也好，以及我们现在的文学作品也好，不管是网文还是严肃文学还是什么类型的文学，都能够蒸蒸日上，走向一个好的方向。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再见爱人，因为我们让早儿先来说吧，因为他刚刚把这个一看完，让他先谈谈感受。
我看到就是那个结尾的时候，我就感觉跟他们两个人差不多，就是在一起不在一起这个事情就对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触动，就我也很感动啊，就是车开走了，然后郭柯宇又下来了，然后跟张赫抱在一起很感动，但是就是他们这个婚姻生活咱们节目结束到这里就完了，但是他们的生活还得继续，以后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是复婚啊还是什么的，这个日子得他们自己去过，就是跟咱们观众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这个节目看到现在特别感动的地方就是在于它里面提出来的很多的问题，你不管是恋爱也好，然后就是婚姻也好，就是让大家思考的地方特别特别的多，我觉得这个是节目的那个意义特别大的。就包括我也说了，有的 UP 主说身边有的人因为这个节目然后去就决定不离婚了，因为咱现在离婚也挺麻烦的，不有冷静期嘛，对吧？而且你在去报离婚之前，你肯定还有一个冷静期，在家里面你们双方在纠结这个事情，就是在大家都没有办法做出这个人生大决定的时候，这一档节目其实是让很多人去思考了自己在婚姻中所处的地位跟对方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你去思考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之前咱先不管别的，咱看影视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离婚是一件非常没脸没皮的事情，不只是你自己的面目狰狞，可能对方那个美好的样子也绝对不是你谈恋爱时候那个样子的，对吧？就是整个人都疯掉的那种感觉，影视剧会放大这种。你在现实中就即使不会像影视剧表现这么的残酷，但多多少少也是让你就那种身心俱疲的那一种。但是这个节目它不管里面有争吵还是有歇斯底里还是有那个就是离场，对吧，控制不住情绪的东西，但它多多少少呈现出来的样子有冷静，有克制，有反思，然后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了，至少咱在影视剧中这种几乎是看不到的。对，所以就是这个，你就看到最后两集的时候，包括找了情感大师让他们一起来做游戏，然后又提出了很多的问题，然后两个人面对面的去回答这些问题，你就会发现就是沟通真的是很重要的，而且就是那些个比较尖锐比较现实的问题提出来之后，两个人即使答案是完全一致的，但理由或者说是你心中的想法也未必是一样的，都说出来了之后，可能你对对方的那个了解就会更立体更丰满，然后你也会发现你可能对自己的了解跟对对方的了解都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三个人还在聊天嘛，就是说我们每周其实都会这样子进行一个对话，去聊相喜欢的影视剧，吐槽不喜欢的影视剧什么的，我们自认为都挺了解对方了，其实这个也挺单一的，因为有很多问题是咱们涉及不到的，对吧？咱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认识了很多很多年，但是你说你特别了解对方吗？特别难。而且我老三说一句话我特别认同，就是可能你连你自己都未必很了解，对，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我只能说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对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认知，我想过一个什么样的认识，有一个就是既定的印象，但是过了几年我的人生经历不同了，可能我就会换一个想法，人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这个很多的东西都很复杂， 就包括这个综艺完了之后，然后大家再去观察他们六个人不同的这个微博呀什么的，你会发现就是可能他们在跟他们拍这个综艺的时候也会有变化，就是怎么说呢，就人一直在成长嘛，这个成长也许是好也许是不好，但就是特别复杂的这个一个东西，但是这影视剧真的是把人的那个复杂性还有爱情婚姻的复杂性拍出来了，你会理解他们，然后呢会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然后当然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比较理智的一些个就是网友，因为也有网友喜欢站队嘛，你看的过程中对吧就很喜欢站队，你在看他们站队的时候就是你也不会觉着就他们就是非常的过分怎么样，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因为年轻，就咱都年轻过，咱那时候也有这个阶段，就把一个问题看得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呢我觉得就这种也不是不好，就你必须得有这个阶段，你肯定会有这个阶段，就
未必未必，我没有
啊、嗯，这倒也是对、就是、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二极管的啊
啊，没错没错没错，对，但是就是我希望啊大家在网上的时候也冷静一点点，克制一点点，因为可能过了几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嘛，你回来翻一翻自己的评论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挺想抽自己的。我前些日子跟朋友一起去聊天嘛，就是我们高中有个同学就是很多年以前就抑郁症就自杀了，我可能在节目里说过这件事情，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还是就挺天真或者说是怎么说呢，不谙世事的那一种，然后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非常的不可思议，而且呢我可能说的一些话吧，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才会说的，就觉得他不孝，什么事情能让你走到这样的绝境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过了几年之后我们后来再去探讨这个事情，然后你又对抑郁症或者说对人生的这种怎么说呢，就崎岖坎坷有了一定的认知之后，你就会知道真的有些人在脆弱的时候他就不得已走到了那一步，其实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年龄的增长或者你上社会久了之后，你的看法跟你的想法就会有一定的变化，这个
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换个角度来讲，就是你越长大你就会面对更多的真实，更多的残忍，然后你自己也就觉得越来越没劲了。
也不是说越来越没劲了，我觉得就会更为那个人去怎么说呢，
不是我说的没劲、不是说你不是说你是学会了设身处地或者怎么样换位思考、不是这些、而是觉得有些东西你了解了真相，看透了，当你看到的越多的时候
的
你可以说我越来越淡然了，也可能也可以说是麻木了，或者说怎么样了。但是其实就是觉得生活的真相揭开的越来越多的时候，生活就缺乏了激情嘛。
没错，没错，对，
没有年轻时候那股劲儿了。
所以说就是网上那些个比较激烈的言论，也都说不好，对，只能说就是年轻人的那个朝气嘛，对，不管这个朝气加不加引号。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的，这个节目至少没有带来那么多的争吵，也有可能我没看到啊，也有可能是我没看到，对，就毕竟网络会进行大数据筛选嘛，他只推荐你想看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体这个节目的那个走向很正向，而且竟然是芒果台的，芒果台不一直以那个剪辑撕逼或者说是这种对吧见长，但这个节目真的没有，我还挺喜欢的，因为咱刚开始聊的时候我当时是有一点点担心的嘛，怕后面的走向会比较的崎岖对吧，他可能会放飞啊引话题啊什么的，但最后好像也没有，到最后一集的时候，对，
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因为第一他们制片人还有导演都是快乐大本营出来的，然后呢他们有非常长时间的这种综艺制作的经验，然后呢又年轻又是女性，所以呢他们思考的角度啊等等，我觉得就更细腻更广阔吧，而且又是知识女性对吧，就是结合了很多的优势在手里面，所以才能够做出这样的节目。我还去特地看了一下韩版的，做了对比，很多网上的人会说哎呀是不是抄袭的，我觉得 抄不抄袭的还是买了版权，咱也不知道，对吧？
嗯，
但是我觉得做出来的风格和质量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没错，
我个人更喜欢我们自己的这个国产的这一版。
我也是，嗯，
更能够让我理解。嗯，
没错没错，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请的嘉宾。然后黄志忠老师是一如既往的一针见血嘛，然后那个沈老师也是很知性的女性，而且就是她情感引导方面也很厉害，就老三特别喜欢胡彦斌，一会儿让他说胡彦斌。然后像那个谁，
我不喜欢胡彦斌，我只是觉得他这次发挥很出色，
很出色，对对对，
嗯，
就是那个郭采洁呀，还有那个是孙怡对吧？对，就这两个女孩子就是。提出的角度啊，一些个什么的，就是也挺跟网友互动能对应上的，就是整体的这个观察室的人也是非常非常契合这个节目的，就真的请嘉宾请的就让大家挺舒适的，因为咱看了这么多综艺，请的那嘉宾就特一言难尽。
我每次看节目的时候，就是有时候真的是会被打到内心嘛，然后也会跟着流泪，但是看到那个小筐里边维嘉那一大坨纸巾糊着脸。我都忍不住笑，就是真的维嘉哭起来真的是太好笑了，你知道吗？
对对，能出戏对吧？
对，太好笑了。
嗯，所以这个整体节目质量真的是挺高的，而且我们现在就已经完全就是 get 到新疆的美景了，对吧？上次节目我们也说过了，我们已经把它排入了这个旅游清单。对，希望疫情快快结束，能让我们的这个旅行计划提上日程。对，就这个，也没有什么别的了。对，反正节目真的挺好看的。我觉得这个节目啊，就所有人都可以去看，哪怕是孩子都可以去看，因为就你看了也可以指导一下你父母的那个，
看不懂吧。
我觉得可能还是能看懂，现在孩子可早熟了。而且就是那个谁郭柯宇跟那个谁张赫最戳我的一点，就是在魔鬼城他们帮孩子捡石头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就是觉着，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有共同的孩子，有个牵绊在那里，因为有这个牵绊，他们就是即使将来不在一起了，但是他们两个人永远是对方而言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因为他们之间有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一个纽带，这个你是完全没有办法抹掉的，因为我天天是跟孩子跟家长打交道的，所以你就这个东西给我触动特别大，因为你离婚势必对孩子有影响，不管两个人处理的这个问题有多么的怎么说科学呀前卫呀，然后处理的有多么多么的优秀，你在孩子心上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裂痕，即使这个孩子将来很优秀，很乐观，很开朗，但是肯定在他小时候总有让他哭泣的这个时候，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对，所以呢，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我看的过程中还是希望就是所有的家庭都是圆满的，所有的夫妻都是和谐的，所有的孩子都是被爱着长大的。对，嗯，但是这是不太可能啊，对，不太可能，对，嗯，
好吧，那我们请圈圈来说说吧。
嗯，我还是挺喜欢这个节目整体做下来的效果，就是就看到后面也有一种感觉，就是人终其一生是不会了解另外一个人的，不管你是想多么去靠近他，是没有可能性的，你去完全了解他，因为你了解的他就是你自己想映射的他而已，然后包括。就是这个节目，我觉得其实更多的应该是现代人情感上的一种反思吧。就我们以前还觉得这个时代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时代的离婚率高，然后是因为怎么各种生活原因导致的，或者是说这个人们变得越来越怎么讲过于独立吧。有的人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冷漠自私啊什么的，就不太愿意去照顾别人的感受，所以就是。加上选择也越来越多嘛，所以就可能会导致这种离婚率高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你看这个节目就会发现，我们是因为这个时代可以给你很多去思考去反思的一些空间和事物，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节目最成功的地方在于芒果这次终于没有主观的去加入了太多这种判定式的东西，虽然有这种什么情感专家心理专家在中间做引导，但是整体来说还是由这个三对夫妻自己去把他们 这些问题，他们这些沟通交流展示出来的。然后肯定会每个人就是在不同的这种夫妻身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感觉，然后说白了就是和自己的感情观包括自己的这种认知会有共鸣嘛。我觉得这个结局蛮好，所以我怀疑结尾有一点点剧本化，就是我因为如果你要没有看节目的话，会有很多看到很多宣传材料就写啊过客以后张赫最后在一起了，我倒是完全没有觉得他们俩是在一起，就是只是说对于过去的一个，因为他们俩真的是一让我觉得缺乏交流的一对，即便是两个人看上去都是用很成熟的态度去面对了一段婚姻，虽然没有一个完美的结束，但是起码是一个平冷静的结束吧。但是事实上我觉得他俩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去磨合过这件事情，就是各自带着自己的一个封印去在一段婚姻里面相处了10年。到最后我就觉得是封印解除了而已，但是要不要复合没有关系，其实每个人因为到这个年纪了，你要每个人去再为对方改变或者重新去适应一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可能为了自己都不想改变，比如说为了别人去改变了，这个倒不是，就是这个节目里面始终没有强求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好。然后怎么讲，其实就是看完之后，如果你会对自己的这种就是一些情感上有一种反思或者有一种想法，我就觉得这已经是说你认真的有看这个片子了。然后至于就是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婚姻观，我觉得不太可能吧，起码我觉得到我这个年纪的话，你指望一个电视剧或者指望一个综艺去影响一个婚姻观和感情观很难的，倒是能
思考就行了。
对，倒是能看透看，就是看懂一些东西，
启发作用在就可以。
有一些你平时不太愿意去深考，是深度思考或者是想不到的那些盲区，它能够帮你就是怎么讲剖析出来，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就是作为这种类型的综艺，我反而是在国内目前还没有见过。你也看到制片人了，真的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但是能把这个片子做得很，其实是一种成熟的克制的态度，就蛮好的。而且请的这三对嘉宾也真的是很合适哦。我就是说，当时他那个沈亦菲，我忘记是在节目里追问谁说你有童贞洁这样的冷静独立啊，什么那个大局观啊，思考意识啊什么的，我就觉得确实这个节目就是真真正正的让就是会给人拉好感的，可能就是童贞洁，他应该是没有什么人会不喜欢他的这种感情观吧和他的世界观的，这种非常非常的独立而且很清楚。我觉得女性在这个时代这样很难得，真的很难得，就是你想得明白，你做得到，而且也很勇敢，我蛮欣赏她的。至于剩下那两对，我其实真的觉得如果最后这三对要是都没有下车，童贞洁特别可爱，当时不是没有开始没有下车，后来才下来的，我都想她是真的不打算下车吗？就是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那个剧本的色彩在里面，可是如果他真的不下车的话，我想可能当时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惊讶吧，但是回头想想可能也没有什么不能接受，就是不下车，他也说他不下车不代表他准备放弃这段婚姻嘛，他只是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思考或者想法什么的。反正怎么讲，就是真的是各有各的态度和各有各的这种相处模式吧，反正我是很喜欢，包括那个36问，就是最后那个对视4分钟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哭到不行，就好像这么多年的婚姻里面，两个人都没有好好的看过对方一样。有时候你想想，是不是觉得也挺悲哀的？但是也挺正常的。有的时候我们忙起来，连父母都没有仔仔细细看过了。比如说这种夫妻了，会觉得在一起的人早晚都是要看着对方老去的嘛。其实未必会有这一天，
忙起来连自己都没有好好注视过自己。
那是你不化妆。
你化妆的时候，你也是慢慢的修饰自己的样子啊。
对啊，所以还是知道自己长了几个皱纹的。
我觉得我也想过，因为我很少会照镜子超过30秒的。
对，
就真的不会有，因为 我很少，几乎是不化妆的，我嫌烦，你知道吗？倒不是，而且技术也挺差的，坦白讲。然后呢，就是偶尔有一次，比方说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那么一两分钟的话，就会觉得好陌生啊，这张脸，就是可能在你脑海里存在的是你十几岁的样子，二十几岁，就年华正好的那个样子。
嗯，
然后我们快要到四十岁的年纪了，其实体型也好，面貌也好，都是有一些改变的。你不能说我跟二十岁的少女还一样。上一期节目圈圈就说的，你再美也美不过二十岁了，这就是事实。所以当你看到一张，出现了各种皱纹啊，然后苹果肌什么的，这个也没有啦，对吧？这个胶原蛋白也没有啦，然后整个在下坠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嗯，就有一种很难形容的心情就会产生。但是那种也不算心情吧，是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就是看你怎么去控制它。嗯、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哇，这个我是不是要用一些什么极致的手段去挽留住？
极致，
对，动手术啊什么的，对吧？医美啊之类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也就慢慢的就释然了，坦然的接受了，因为毕竟年华老去是谁也阻止不了的。
嗯，
自然的去接受变老的过程也挺好。看我们楼上，
我、哦、听到声音了、
哦，我以为是飞机飞过呢。
我也以为是飞机。
我们楼上有一个正在学走路的小孩儿、哦，知道吗、哦？然后他父母给他买的那个学步车，质量不太好、
嗯。
然后那孩子每天都要折腾到十二点多才睡觉。
天，
十二点多，
这么大的孩子合适熬夜吗？
你看现在快十点了。还在那什么，声儿特大，就这样。
孩子身体不好，不长个儿。
嗯，哎，就生活就是这么鸡零狗碎啊，对吧？
对、
嗯，就怎么说呢？你说人和人，就楼上邻居长啥样，其实我不知道。他们家有几个孩子或者怎么样，我是从他们夫妻的争吵当中，然后小孩的哭闹声当中知道他们家有一条狗，有两个儿子，然后还有一个老娘，因为他们家吵起来的时候特别的热闹。这都是就是说怎么说，这同样是感情的问题，同样是婚姻的问题，我也可以拿他们举个例子，就是明明就是这个女生经常挨打，就是有家暴的情况，但是在这种状况底下还为这个男人生了第二个孩子。然后就是他比方这女生生完第二胎的时候要在家里边跳绳，那大家都是公寓嘛，你说楼板又不是你们家一家的，对不对？你又住不是住一楼、嗯、然后我有一次去敲门，他们家的就是男生的妈妈开的门，然后我就反映这个情况，他就跟我说我在自己家跳关你什么事。OK，
说得好，
我就走了。因为我跟你没有办法沟通了嘛，对吧？野蛮人结束。所以他们家经常比方说每个月都会打那么一两次的时候，曾经我们对门也给报过警，警察来了，警察待了五分钟就待不下去了，因为人家说的是我们自己关了门吵架，关你们什么事，警察走了。所以现在邻居们的态度就是你打死了我们也不管，但你说这个事儿对吗？所以婚姻这个东西你怎么去说，这个不能
没有什么可评价，
对，没有，不是一句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可以解释的、嗯、而是我觉得这个女性很可怜，是因为 她完全没有意识，对吧？她没有意识，从她能在家里边跳绳这件事情上来讲，你觉得她值得同情吗？但事实上她值得同情啊，我觉得她值得同情的点在于她没有常识，没有知识，也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但也许他觉得他很幸福，你说这个东西怎么办，对不对？就像节目里边其实也是一样的，对吧？
悲喜并不相通。
对，真的不相通。然后圈圈讲完了吗？
目前就先讲这么多吧。
那我说一个吧，我其实挺喜欢沈亦菲当时说的，就是说人离了婚之后，你说爱情没有了，我们就是亲情，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亲情是比爱情更高阶层的感情。 你既然爱情都维持不下去，你怎么可能跃升到下一个阶段呢，更高的层次呢？其实很多年你看我们总是说婚姻到最后就是爱情变成亲情了，在婚姻之内我觉得捆绑互相的更不是所谓的亲情，而是责任更多一点、
嗯、
对吧，
对，
很多人在外面花天酒地，但是他知道他要回家，你觉得那是亲情吗？不是，是因为我还没有离婚，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我在法律上也好，在道德上也好，在自我的良心上来也好，我得回这个家，对吗？
嗯，
他跟亲情有什么关系、嗯、然后离了婚了能够，大多数人是选择什么呢？很多人成了怨偶，在当初有多相爱，分手的时候就有多惨烈，
嗯，
打官司啊，怎么分财产呀、啊、抢监护权啊等，婚姻最难看的样子。但是很多人可能就是性、嗯、就找了一个最最合适的理由，就是性格不合，我们离婚吧，啊，离婚了。那离婚了之后也许会选择老死不相往来，
嗯，
如果有孩子的话可能还会接触一下，对吧？但没有孩子的情况下可能就从此相忘于江湖了，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大家互会通讯方式互删，就这种最亲密的人最亲密的爱人成了最陌生的人，是你永远不想去面对的那个人。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愿意面对那个人吗？不是，你是没有办法面对你曾经的过去的自己。你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或者是因为有多爱，还是这个爱有多重，总之你会觉得不管你没有办法去评价那个日子是值得还是不值得。我们上一次说再见爱人的时候，有一位给我们留评论说，并不是每一对离婚的人都会后悔，说我们太武断了。
嗯，
其实我回他的是，那你也没有办法证明有人会不后悔。
嗯，
对吗？这是个逻辑问题，但我是跟他开玩笑的。怎么证明啊？这是新政啊，你外人能说得清吗？当你走向民政局还是走向法院，其实都是因为什么？后悔开始那个婚姻了。但是等若干年后，可能你回头再去看，当你经历了更多，积累了更多的生活经验，你对爱恨情仇看得更淡漠的时候，你也许会说出一句，当年所有的选择我都不后悔。这是由时间给你的礼物，而不是你立刻就能够习得的能力，这是两回事情，对吧？
对，
我那天很巧看了一个投资人做的一个视频，他和他太太就特别，就是应该说是很恩爱的那种关系吧，并且是知己，蓝颜红颜知己的那种关系。看他第一个视频，他说的是为什么现在结婚的人少，离婚的人多。他说结婚的人少呢，他说第一个原因他觉得就是现在的人和以前的人不一样，就是比较自我嘛，更注重自身的价值和自我存在的那个意义、
嗯、
对吧，寻求自身的快乐、
嗯、
啊，就是现在普遍很多年轻人的想法。第二呢，是因为生活压力过大了，整个社会模式啊，以及制度以及环境等等啊，各种环境原因造成的吧，所以呢不利于生育。然后还有一个呢，他说以前呢，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婚姻去获得一些互相帮助的能力，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作被 AI 代替了、嗯、被高科技代替了。在高科技时代里边，我们似乎不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帮助我解决某些问题了。
嗯，
所以他说这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哎，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而我更羡慕的是他能够跟他的太太去聊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嗯、
这个就很有意思。而且他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比我们应该最起码大十岁的这样一个年纪的人。然后看他第二个视频呢，他说李云迪那事儿特逗。他说他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又找他太太聊天了。他说晚上孩子睡了，他说我们俩就在那儿聊，嗯，说这个男人为什么说人为什么要结婚。他又说到人为什么要结婚，他说列了几个方式，比方说嫖娼他是违法的，对吧？
嗯，
嫖娼是很容易被抓的，抓了之后、嗯、因为嫖娼要刑事范围的，那你可能就要、嗯、这个刑事拘留了，还可能犯罪，对吧？违法和犯罪是两个阶段啊。
嗯，
那么 他说这是一个，因为风险太大了，尤其你有一定的社会名望的时候，你如果犯了这样的事儿，你基本上你的人生就毁了，代价是很大的，对吧？
嗯。
第二个呢，他说约炮，约炮它也要存在风险，为什么呢？你又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性病，你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嗯、如果只是通过交友网站或者是 app 然后认识了这么一个人，你可能还要承受到什么呢？生命危险。
嗯，
对吧？然后他说同居，他说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同居模式，但是他说同居呢过的是贴近类似于夫妻的生活，但是彼此不承担责任啊，对吧？就是你两个人爱的死去活来，但是呢他之间是没有责任的，没有那张婚书的那个约束，所以呢一方愿意干什么或者另一方其实顶多也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能够从法律上谴责他吗？不能，因为现在的新婚姻法就是新的民法典它不保护这个东西，对吧？然后他说就说长期同居以后呢你感情肯定是没有，那个时候有一方拍拍屁股走了说咱俩没感情了分手吧，另一方就会觉得特委屈，我这多少年算怎么回事呢？但是他说那结婚的好处就体现了，假使说你同居了八年，但是你是换成你结婚了八年，无论如何你是可以分掉他50%财产的。我都特好笑，
算得好清楚。
他是从女性的角度上去说的，我觉得他说女性无论你是自己有自己的职业也好，还是你只是在家庭里边承担主妇的工作也好，他说现在新民法典是保护，就是说你如果是做全职太太的你也可以拿到自己的一部分的赔偿、
嗯、
拿到这么多年工作的那个薪水酬劳，就是在你离婚的时候是可以得到的，对吧？你是受合法的保护的，受法律保护的、嗯、而且你在你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你也是可以分走这个家庭的财产的，但是共同的财产吧，婚后的，对吧？他说、
嗯、
他说你看结婚的好处就有了吧。然后对他说出现问题的时候即便就是说两方没有走到那种撕破脸的程度，就是哪怕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感情下来了，其实那个感情可能激情肯定是没有了，那但是感情的那个厚度是增加了，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分析那个感情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它可能是非常融合和复杂的，对吧？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感情之外你还有一份责任，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另一方不论是出于何种立场他都会来帮助你。他这可能就是现代婚姻模式当中的好处，对吧？现代人生活的虽然都就大多数人生活的并不那么富裕，但是都还没有泯灭良心的那种情况。他说后来他又加了最后他讲了，他说他说我觉得婚姻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都是选择，但是呢他说我积极的反对，就是说结婚的人非要拉那些不结婚的人结婚，而不结婚的人却要会去骂那些结婚的人无耻啊无聊啊等等。他说作为我们结婚的人来说，我们才是社会的什么基石，有90%的人结婚了才有10%的人可以选择不婚
不结婚。嗯，
对，为什么？他社会大多数人去做过了传统的婚姻模式了，他社会是稳定的，那个框架是稳定的、
嗯、
所以你们另外一部分人才能够去展现个性、嗯、追求自我，我觉得很有道理啊、
嗯、
对吧？
嗯，
他说我夫人也被我说服了，就觉得我说的是对的。哎，我真的很喜欢看这个人
挺有意思
做的视频，对，其实给了我很多启发嘛，因为我们三都是单身，我是有男朋友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到结婚的那个地步，对吧？感情很稳定、嗯，但是我觉得结婚这个事情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它是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什么重不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顺其自然的问题。你到了一定的时候你觉得可以结婚了那就去结婚，而你觉得暂时还不需要那就好好相处。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必须立刻怎么样要做出的决定， 只要对方也同意你的想法，大家是在一个逻辑上面，一个立场上面，对吧？或者说哪怕没有同样的逻辑和立场，但是达成了共识和默契，那也是可以的。
嗯，
对。然后咱们再回到再见爱人这个里面，我觉得这三对人呢，其实选这三对人都是典型化的人物嘛。你像老王和小猪这种模式，老夫少妻，对吧？两个人差十几岁，认识十九年，爱曾经也爱得死去活来，两个人也很浪漫呢，对吧？什么亲亲抱抱举高高，老王这么一个木讷的人，他是可以配合你的。然后朱亚琼，他就是一个骨子里边特别浪漫的人，但是其实我通过看完这个节目之后，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坚决的人，就是他是个摩羯座，我觉得可能有这种共性在那边。摩羯座他很多时候他是可以非常忍的，他那个忍耐的那个包容度是非常惊人的，但是一旦下定决心是怎么也不会回头的。
嗯，
他可能在完全下定决心之前会一让再让，一让再让，一忍再忍，可是当他下定决心的时候他不会回头。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小猪同学能够真正的靠自己的能力走向独立自由的生活，不要回头去寻求老王的任何帮助，哪怕老王说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站在你身边，不需要。为什么？你要证明你自己是强大的，这才是朱亚琼，对吧？然后像郭柯宇和张赫，其实他们最后下车那一抱吧，我也是挺感动的。当时我看弹幕里都炸了，所有人都在欢呼。其实我当时我是也挺感动，但我没有到那种炸开的那种状况。我就觉得这一幕特别像一部电影，就是就像圈圈说的，他们是彼此都竖着高墙的那种人。其实十年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一个是觉得我想要结婚了，另一个觉得我是时候结婚了，然后就结婚了。十年之内从来没有做过有效的沟通，彼此，我想起一个词儿叫相敬如宾，那真是相敬如宾。
对，真如宾，
对吧？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该给的我都给，就是正常的夫妻该有的那个互相关心什么我也给了，但是爱有没有？没有。那夫妻这才是，我觉得这叫很好的形容了，叫结婚就是合伙过日子。对吧？但是如果合伙过日子缺少感情基础，那是过不好的。合伙过日子那叫商业模式，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存在于那种富豪阶级吧。什么？
他们俩这种比较适合以前的包办婚姻
啊，对，或者就是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的，面都没见过就进洞房了，对吧？就那种情况，放在现代社会里边，这种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帅的男人和一个特别文艺的女人，就莫名其妙走到了一起，十年里边也履行了夫妻的各种义务，付出了责任，可是就是没有感情，就过不下去。这通过短短十八天，其实你看到36问的时候，郭柯宇一开始是郭柯宇在那边哈哈哈开玩笑什么的，他不想去面对这个问题，这些问题。然后张赫恼火了，但是到最后的时候，郭柯宇问他这么多年，你是否有一瞬间想过要复婚？张赫说的是不会。其实作为我们来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判断他说的那个不，到底是报复心理还是真的？
还是真的？
你根本就没有。我其实看完这一些节目之后，我觉得最无法看透的是张赫，不是郭柯宇。真的，张赫这个人可能就是他也，他很少去袒露真实的自己，
保护性特别强的一个人。
对，铜墙铁壁，油盐不进，就是那种他，你看他的外形很 man， 对吧？一身的肌肉，腱子肉，身形挺拔，骑马特帅那种，可以拍古装片的那种，可以战争片，对吧？骑兵连那种感觉。但是就是他没有，他有真正的剖露过他的内心吗？我反复的想，好像是极少极少的。他更多的时候是在评价别人的婚姻和生活，比方说他在跟童晨杰说，哎，可以喝点酒没事儿，男人嘛怎么怎么的，他是 他是在为他的同性同类做这个辩解，对吧？或者是在劝和不劝分。然后他唯一一次说的是，他说应该是采访的时候，他说的是我小时候就是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什么家，然后到了这个上海，对吧？然后生活过的也是比较漂泊的。其实越是经历过年少时代这种比较漂泊动荡的生活的人，他的那个防御机制是非常强的，他不太会打开内心给别人看的，
讲不出来，他是根本就讲不出来自己这是什么样子的，
可能也不太认识到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真正需要什么。
对，
他只是要把他最优秀的那一面展示出来而已。但是我觉得他怎么说呢，我没有办法去评价他是一个好的男人或者怎么样，但他应该是一个好的父亲，他会说我想要挣更多的钱给孩子，让他过上好的生活，对吧？但是当时不是他说他们分手就离婚的时候，然后郭柯宇就在整理那个就是要搬走的东西嘛，然后带着孩子走了，弹幕里一水的都在说啊，原来是郭柯带着孩子净身出户呀，房子都不给女人嘛，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好笑。那因为他只是这么一句话而已，但你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别说比如你拿钱我拿房子或者怎么样，到底怎么回事你也不知道，所以无从评价，对吧？但是我就觉得这段的重点应该是在于郭柯其实是在告诉张赫，其实那个阶段我也是很痛苦的，我看着我们曾经一起用过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也是感慨万千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张赫在那个时候是半点信号都没有接收到，或者是他接收到他就是不反馈呀、啊。
他们两个频道永远都没有在同一时间发过信号，就是那种。
就算我觉得郭柯宇特别特别聪明，他其实太懂张赫这个人了，太知道了，他不是说吗，他这个人不经撩一撩就上道了，就这种，他太了解张赫了，可是他就是因为太了解了，有的时候可能就害怕靠近吧，因为他知道也许这个男人很有魅力很吸引人，可是真正相处的时候也许相处不好，彼此都需要去付出真诚，可是他们之间或许缺少的就是这份真诚吧，对吧？不能做有效沟通，首先肯定是缺乏诚意，第二就是没有耐心，第三是就不愿意为对方付出时间和精力嘛，对吧？就觉得这个事儿不重要啊，所以有什么好沟通的呢？有人家夫妻就天天吵天天吵，像同城结合 KK 老吵老吵，但是吵着吵着感情也没吵散呀，但他们俩连吵架都不吵，连吵架都不吵才是一个
两个冰山在一起是不
可
相连的。
对，所以到最后郭柯下车那一瞬间，我只是觉得这组镜头好美呀，就那种感觉就仿佛在看一部文艺电影，因为一瞬间或者怎么样，或者说一种美好的心愿，觉得我们好像通过这18天
会交汇哦。
对，通过这18天达到了十年都没有达到的那种互相了解的程度，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试试，知道吗？怎么说呢，其实看这一对我看的五味杂陈，然后看老王和小猪我是看哭了的，我是跟着胡彦斌一直在抹眼泪，你知道吧？就觉得都挺不容易的，我打心眼里，很多人都说老王在 PUA 小猪，其实我觉得这句话重了。老王是一个，我说我心疼他，是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心疼他这种什么他婚姻上面那种，我是心疼他年少时候的那段经历。他一直说他小时候是天才少年，我们也不知道他小时候有多聪明，智商有多高，那肯定是一个学习很好的孩子，然后父母就是鸡娃嘛，对吧？就那个年代的鸡娃，然后就是没有给予他真正的关爱。就小孩其实如果被爱填满的那个孩子，他长大以后他是精神很富裕的那种人，但是如果小时候没有得到过充分的爱，他是没有爱的能力的。所以你看他可以为小猪付出所有经济上的时间上的，但是他唯独没有在精神上给你真正对方需要的东西，那个关爱他不会，他不是不能，他是不会，这真的是无解，
特别可怜。他不只是对小猪，他对自己也这样，就是
他对自己最不好。
对，他说他有很多爱好，但是他的爱好 就他都没有选择，就我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就是你他如果去做编剧的话，对吧，你可能要接触到非常多的行业，就是你肯定因为喜欢这种情绪是很容易去产生的，所以爱好很好培养，但是你如果想把爱好变成自己能长久坚持下去的就这种爱好，你是要付出非常多的精力跟那个什么金钱啊什么的，但他可能是不想付出时间跟精力啊跟金钱，他要为其他所有比较现实的东西去让步，所以他自己比如说了 我爱好旅游但是我不去，然后我爱好这个我也不去，然后就那种感觉你会觉得他真的是对他自己也非常非常不好，他知道他喜欢但是他必须要放弃，为什么呢，我就然后那时候我是特别特别的难受，对自己也不好，这个人
轻易的放弃了让自己变得更好
的
机会。
对，
其实他做编剧也是这种找补偿，因为他不说他从小他爸爸不让他说话嘛，就意思是君子慎言嘛，可以理解，但是对他的那种伤害又形成了不喜欢说话，所以他要写出来换一个表达方式嘛。
但是好像老王的作品分数都不高。
就是因为他这个怎么讲，他还是缺乏一种内心的这种成绩吧，他是
强，
他是被
强迫了，缺少那种感情的共振的那种能力，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让观众产生共鸣，然后他没有办法说服观众，因为
他
可能只会写逻辑，
他才会喜欢朱亚杰这种类型。我们所有人都觉得朱亚杰太吵了，他不
朱亚琼
啊，朱亚琼太吵，
你们俩怎么了？你们俩，你们是多看不惯小猪，一老是说错他的名字，
就真的所有人都觉得他怎么会喜欢他，就是很公主病的感觉，但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这个片到最后，老王是最丰富的一个人，因为他前半程我真的表现出来的任何一个点，我都 get 不到。我知道他是因为什么会，就是说肯定是因为成长环境或者怎么样变成这样子，可是我完全不能接受这种类型，
理解不了，不想去理解他。
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想理他。
对，就是能理解，但是不想理解你。
好烦啊！就是这种人真的是。对，然后但是其实你到后面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但是这种就是说你变得可以去理解了，确实是他不是故意变成这样，他只是没有办法去选择，
最后有机会就在这个节目里敞开了自己，就是把自己打开了嘛，越到后面他越活泼，
对
吧，
他后来就完全打开了，反而最后打不开，一直从头到尾一直没打开是张赫。
张赫就是没打算要打开，我觉得
他就讲不出来，有的人是讲不出来的，他可以讲的别人怎么样都行，自己是讲不出自己的。
就有些人他可能他的内心很丰富，可是他没有办法通过语言把它描绘出来，表达出来让别人听懂。
对，
你
看他的呈现始终是在一点情绪激烈的层面上，他才会有一些他可能内心的情绪会出现，大部分正常的时候你都根本看不到他的门在哪里。
怎么说呢，活得太冷静了，真的挺难的。对啊，就像沈亦菲老师说的，说很多人说为什么童贞洁一定要跟 KK 在一起，说 KK 不配，但是呢沈老师说的是呢，就是有多少人能比童贞洁优秀，有他清醒，对吧，
有他冷静，有他自立。 对，
那他既然能够让 KK 留在身边和 KK 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其实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节目里边你没有办法完全看到 KK 的好，其实 KK 不喝酒的时候真的挺好的，对吧，
特别活泼可爱的，阳光的一个，
他其实也挺顾别人的想法的，
对
啊，然后就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人，只不过这个酒害人呢，对吧，太贪了，贪酒，然后那 KK 身上一定有童贞洁非常需要的那种东西存在的，就像我看他们俩的时候，我曾经在节目里说过的，我有一个做那个就是生物科技方面的那个朋友一个大博士，他不就说了吗，他说老公只要在身边呼吸就可以了，这句话很深奥的，就是并不是说他在旁边喘气儿就行，不是，而是他可能在别人眼里边一无是处，或者说缺点更多优点更少，或者说他也挣不到多少钱或者怎么样，而这个女人远远比他优秀，在旁人的眼里会觉得这女人这么优秀，这男人好像配不上他，但是对于他来说，就是这个人的存在对我是很重要的， 呼吸是什么？呼吸就是最重要的，那不呼吸不就挂了吗？对吗？他在你身边呼吸说明什么呢？这很多人就觉得，哎呦，好像这女人说这句话特别瞧不起这个男人，错了，他是觉得这个男人特别重要才会说这句话的。
嗯，
对，我们要学会反向思考，对吧？
是的，嗯，
对，就每个人内心可能他都会有因为成长经历造成的很多的缺憾，他不是缺陷，而是缺憾。
嗯，
一辈子都是在不停的去寻找那个弥补，能够弥补他的那个缺憾的那些东西，感情，不管你是友情也好，爱情也好，总之，比方说你在朋友身上吃过很大的亏，你会害怕交朋友，但是你又渴望能够真正的得到友情，所以你还是不会放弃的，还是会去一直寻找，所以摔再多的坑，摔再多的跤，你还是会去寻找那个友情，直到得到为止。对吧？如果得不到，你就会觉得我这辈子
一辈子会在寻找，就始终很难很难放弃掉。
爱情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年少的时候因为不懂事儿，因为不知道，你看我们到这年纪，我们也都说不清楚爱情它到底是个什么，何况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十几岁的时候看爱情，肯定，我觉得我们十几岁接受的爱情的熏陶，应该是琼瑶奶奶写的小说吧。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金庸
金庸其实我小时候更重要的注重的是飞来飞去啊，
嗯，
家国情怀，对，然后
对金庸有他历史小说，其实
对什么陈凯伦什么于娟，
席娟是吗？
席娟、
于情
啊，对，就这些人，
就那种很白痴的小说。
对，就是其实是还有就是可能我们小时候会初中那时候特别流行看世界名著嘛，你比如飘啊、
红与黑、
简爱呀、等等等等，对，看这些东西就是吸收了非常杂，然后各种各样的那种爱情啊、婚姻的模式，但是你说。年轻人能建立那个系统吗？建立不了，他也没有那个认知。人变得成熟都是摔跤摔过来的，
对，
根本就没有什么我长大了我就会明白这些道理，你不去经历你根本就明白不了，对吧？
嗯，
我们就是不明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经历太少了，或者说是对，就有的时候咋说呢，真的就觉得越到现在啊，我经常最近说的一句话就是活着好难啊，真的难，尤其这两年真的难，以前懵懵懂懂的就觉得哎呀生活也没有那么差吧，疫情之前就觉得哎呀有时候也会抱怨，对吧？你看去回听我们以前前几年的那些节目，我们也会吐槽啊什么，但是我们整个情绪可能会更加的高亢，然后激烈，然后会不管是乐观还是悲观，反正他都是更加热情和激烈的。但是这两年我觉得就变化其实挺大的，我刻意的去对比了一下我们这几年的那个节目的那个聊天的内容和质量，以及更还有情绪，我觉得变化真的很大。
长大了，长大了，
不是长大了，人是被迫长大的，你必须适应，因为外部环境剧烈的
变
化，
对，
你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造型啊，你不然你怎么办呢？你就要崩溃了嘛。
我们是一个生物界的这种自然法则适应者。
对，没办法，就被逼的，真的。哎，所以就看这个《再见爱人》，我其实真的看得感慨万千，
感慨万千。
是的，就是弹幕里边很多人，一会儿就是，哎呀，郭柯宇好丑啊，这么作；一会儿朱亚琼好作呀，一会儿老王 PUA 啊，老王这老男人；一会儿哎呀，张赫好帅呀，也有人骂张赫，说张赫才是最渣的，等等等等。哎，总之就是咋说的，站队嘛。
站队。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到好的作品的时候，对吧？你就会觉得。这些观众吧他不配你知道吗？
对
他不配，他跟不上。我们去看这个节目就是把它作为观察的窗口嘛，去观察各式各样的人的多样性，对吧？观察人性啊，观察感情，观察婚姻关系，然后还有友情。这里边你看其实很有趣的也是这六个人通过18天的相处原来是不认识的呀，对吧？ 有些是互相是不认识的，尤其老王这种幕后工作的，我觉得其他人应该也是不认识他的。
嗯，
但是通过18天的相处，这六个人其实有也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友情的呀。
对，
以后会不会再
坐一起喝个小酒是吗？
对，其实就是人不单是需要爱情的，人需要各种各样的感情的。还有观察室里的这几位，我是觉得第二季还可以请这些人，因为确实三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嘛，对吧？沈亦菲、黄志忠还有胡彦斌，然后另外三个就是那种更加感性的。沈亦菲就说嘛，说他特别羡慕这些演员那个共情能力，就这黄志忠和沈亦菲坐在那儿就哭都哭不出来，两个人在那边看脑子一直在转，那个理性的分析啊逻辑啊。
郭采洁和那个谁一会儿要开始拿纸巾。
对，那几个拼命的在那儿拿纸巾，哎呦那维嘉哭的，
维嘉哭的眼鼻子都是红的。
是，就是他也很羡慕，因为职业的不同，对吧？
嗯，
就演员他就是需要更强的共情能力，因为他要去理解角色，他能把他才能演出来嘛。但是理性思考的人他就更镇定在那边。
嗯，
我当时想
维持秩序。
我当时就想到了比方我们很多人在交谈的时候，我好像永远是很理性的那个人，我不太会投入感情的。反而就是在看这种综艺的时候，你会投入那个感情在里面，就这个角度是完全不一样，也很神奇。所以我觉得我们看这种节目就是其实收获是很大的。
没错。
所以同样一个东西放在那儿，你能看到什么是造化。还记不记得我们最早的时候做节目那个开头语
念了好几遍。
啊，是造化对吧？记得这句话吧。
我现在听到那个第一次录音的时候都觉得我们声音都是抖的。
那我们也算胆子大对吧。
哎，笑死了。
咱仨这上午注册晚上就录音了，我连剧都没看。第一期节目简直是太扯了。
对啊，多有意思。坐着坐着也就
就坐着这么长时间。
对，是啊，挺很好啊，就是有失有得嘛。我们在这个做节目说的更多的时候就写的更少了，以前会更喜欢
写
对吧。
嗯，
现在是说的更多了。那一样的嘛，这节目总归哪怕喜马拉雅网易云什么都不存在了，蜻蜓不存在了，但是音频在我们这儿。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啊。就前一段有一段时间那个堵车堵得好凶的时候，又开不动嘛，因为全部走立交桥嘛。然后我今天就可以干一件什么事情，就既不想听音乐也不想听小说，什么都不想听的时候，然后又很无聊，我就把我那个手机 APP 上有一个录音的那个软件打开，然后就随便找一个自说自话的话题能讲一个小时。
你也挺神的，我跟你说。
哎，我就觉得我可以讲一个小时。
对，都是锻炼出来了嘛。
对。
对，我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比方说我一个人早上起来，我一般情况下我会听音乐的，但是有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听我们的节目，去听以前老的那些节目。就是真的我觉得有。
刷数据。
不是啊，不是刷数据啊。就是会有一种很神奇的安全感。你知道吗？就是觉得你听我们自己三个人的声音的时候是笃定的，那个心里面比听什么都舒服，就那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
哎，试试自说自话，就是自己给自己发言。
那我做不到的。我做不到的。
他没有中二期你知道吧。
对，那我们来聊下半程吧。早点睡觉。我们来聊聊这个影视剧。就是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说影视剧或者文学作品呢？是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些影视剧当中的爱情啊婚姻啊都特别浮夸。
对，
就是可能他的比方说像之前那个乔家儿女对吧，那个我的天就超级狗血嘛，撕来撕去啊什么，那个婚姻结了婚离了婚，民政局都开他们家门口那种感觉。对，其实这种类型在我们国际当中挺多
见
的。
太
常见了。
对，
一个是这种就偏正剧的模式里边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偶像剧。哎呦我的天，偶像剧我们就不谈了吧，我们上期节目已经说完了，我们今天就不重复了。对吧，有兴趣可以去上一期听。就是为什么都这么悬浮，但为什么我们看这种特别悬浮和夸张狗血的这种剧情的时候，我们再想想自己的 真实的生活，我们身边的那些人过的日子，就觉得完全是两个世界，那就产生了某种疑问，就是影视剧到底要反映现实，还是建造空中楼阁呢？它到底要我们得到什么？我看这个剧的意义在哪里？对吧？那影视剧到底有没有作用呢？就是会产生一系列的疑问在那边。其实这些问题我们问自己都问了五六年了，答案也有很多种，有的时候是这么想的，有的时候是这么想的，可能老听众会觉得，哎，有的时候你们是这么回答，有的时候是那么回答，其实都是我们真实的想法，只不过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感想，对吧？感受。然后那我们今天就是想来举一些正向的例子，比方说我们觉得比较好的影视剧里边的那种爱情和婚姻那种模式描写的比较好的，然后我们来更加贴近于真实生活的，我们来举一些例子，好吧？早上来。
我就说一下我最喜欢的一部言情小说，傲慢与偏见。
言情小说，
因为我真的把它当言情小说看的，而且反复的看，而且我应该拍过我书柜里《傲慢与偏见》，我现在留下来的版本就有十多本，而且我之前还在多抓鱼上卖了很多本出去，我是真的很喜欢这部小说。然后几乎市面上翻译过《傲慢与偏见》的，就是的那个翻译家出版了《傲慢与偏见》，我几乎都看过。我可以这么肯定的说，对，原版的我也看了，只是没看完而已啊，因为不会的单词太多了，词汇量达不到。我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然后呢，这部小说其实我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这部小说就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是跟这个时代已经稍稍微微的挂不上钩了，但它大多部分的内容婚恋观到现在依然不落伍，这是超越时代了。因为现在这部小说已经两百多年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作家的前瞻性吧。而且它真的是只讲了家长里短，而且你现在去看是有非常多的梦幻的部分，就是达西先生的这个财产的数额，对吧？你现在看依然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这真的就是一个也不能说乡下的穷姑娘嘛，乡下的一个中产的姑娘嫁给了一个大城市，她还不是贵族，就大城市的富豪。就你现在想这个设定其实就也很
玛丽
苏
是吧？
对对。但是为什么你去看的时候是没有玛丽苏感的？而且伊丽莎白的家庭条件并不是很优越，她有一对拖后腿的父母，还有就是很拖后腿的妹妹，然后吧，姐姐也是那种不善于表达爱情的一个淑女，而且姐姐还爱上了男二号跟男主是好兄弟的这种设定，就它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咱们现在影视剧里面常见的狗血的元素。它为什么就是过了两百年你去看依然觉着就是里面的每一段的爱情都非常的合情理，就即使里面有很多的那种并不是很好的婚姻，但是到现在依然有借鉴的意义，比如说伊丽莎白的父母、伊丽莎白的朋友跟她的表哥，对吧？然后呢就是妹妹跟那个谁威克姆在一起的时候，就这种让你特别揪心的这种爱情婚恋观会让你觉着在现实中依然能够随处可见。就我觉着一个是作者非常善于观察生活，他讲的是人性，就他虽然在讲爱情，但他讲的其实是人性，两百年人性是没有变的，所以这些故事依然在发生，不管是好的婚姻还是不好的婚姻，你没有办法避免，因为人性没有变。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现在看的过程中，然后你会觉得很触动的。但是我看这部小说最触动我的一个点，就是虽然人性没有变啊，就是社会观念在变嘛，就即使是伊丽莎白母亲这样一个恨嫁的母亲，而且想把女儿嫁得非常的好，非常势利眼，就她身上有非常多的缺点，但是这个母亲她身上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她还是希望女儿嫁给爱情。她从第一段就第一章的第一段就去讲了，就是她希望女儿爱上那个单身汉，有钱的单身汉。对，她不是说你没有爱情你也要嫁给他，但是咱们现在的影视剧给我营造这个氛围，我非常不喜欢，就是那个人只要是个有钱的单身汉，他你爱不爱他是没有关系的。
是狗还是猫都不重要。
对对，就是你会无限的放大他是有钱的单身汉这个条件，但是这部小说它即使集合了这么多玛丽苏狗血的元素，但是你看的时候这个大前提是不变的，而且他的母亲在这个剧情进展中对达奇先生有非常强的敌意，觉得他傲慢无礼粗鲁，是一个假绅士，就这种戏剧化的东西它是贯穿始末的，你是能够看到就是一个人的修养性格然后跟他的钱是没有关系的，就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咱们影视剧里面非常欠缺的东西，因为你欠缺了所以霸道总裁不信服，就让人不信服嘛，就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大家还觉着王子变青蛙的单俊浩是霸总的天花板，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绅士，他是一个霸道的人，跟他是一个绅士是不冲突的，这个人也很傲慢也很瞧不起人，他会把他清高的东西融入到眼神融入到动作融入到谈吐中去，就那种不舒适感他不会去羞辱你，但是会让你觉得你不配跟我进行平等的这种交流所以呢就是咱们的霸总怎么样去升级到这种地步，我觉得是编剧要去做的一个怎么说工作吧。对，就你先让爱情产生，而且让我们信服这个产生。我觉得《傲慢与偏见》跟《王子变青蛙》非常不搭嘎，非常隔着十万八千里的两个作品，但是他们其实是在灌输同一种，就是爱情是最重要的。两个天差地别，不管是生活环境还是生活习惯、教养、谈吐、学历、阶级都非常疏远的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最主要的东西是爱情，因为有了爱情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的，他们愿意包容对方理解对方，然后呢包容对方的父母对方的家庭环境的条件，这些个东西是两部作品都讲述出来了，一个是文学名著一个是偶像剧，他们都讲出来了，就甚至于咱们现在在讲那个前些日在讲巴比伦的时候也说了这个羞辱问题，其实当时在王子变青蛙里面也讲了，但是他只是做了一个元素去讲，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加深变成一个主题去阐述，就是单俊浩霸总已经失忆了嘛，他做就变成了打翁，但是打翁就非常的生气，跟女主跟那个叶天瑜说的是诚实是美德，你不应该撒谎，然后叶天瑜就说了你那是没有被人羞辱过，然后你如果被人羞辱过的话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有人要去撒谎，他其实就是在讲他在也很单纯的年代，然后因为自己的出身或者是怎么样的被人羞辱过，所以他就要不得不去说一些个谎话来美化自己，然后让自己能得到尊重吧，对，其实也是在讲女性困境贫穷困境的这些个事情，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作为一个特别大的主题去讲，但是他合理化了女主为什么这样，因为男主不可能爱上一个谎话连篇的人，就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女主可以有缺点，但你要给她缺点找一个非常合理的来由所以就那部影片也非常什么什么车祸呀失忆呀相爱啦然后又订婚啦然后又跟前面的未婚妻分手啊也很狗血，但是他所有的逻辑是通顺的，他所有的情感的这个变化也是很通顺的，就是包括单俊浩他恢复了记忆之后也没有马上接触就接受女主，也是因为他无法接受自己爱上这样一个女人，就是他受的教育跟他自己原来的性格是冲突了，就是你能够看到就是原来他的性格跟他失忆之后的性格跟他恢复之忆两个性格融合到一起之后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纠结的情感上纠结的东西你会非常非常的顺畅，就不可能不去思考的这些个问题，就编剧你怎么样把这些个狗血的东西变成人性让大家去相信他，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特别的难，但是咱们的影视剧就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让你看的过程中就让你非常的怎么说呢，就会觉着瞎这个事情在现实中发生是不可能成立的，但是傲慢与偏见跟王子变青蛙如果在现实中 出现的话，你会相信单田就是那个单俊浩最后会跟野田裕在一起，然后伊丽莎白也会跟大喜在一起，然后他们之间的这种阶级差异，然后怎么说呢，就不会构成他们结婚的一种特别大的困扰。他们可能之间会纠结一阵儿，但是当他们豁然开朗，就是那个胸襟打开的时候，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因为他们有爱情。然后呢，他们思想成熟了之后，然后势必会走进婚姻这个，但是他们之后会不会的幸福过下去，那就是另外一个主题了。对，因为婚姻跟爱情毕竟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是偶像剧啊，你是言情小说啊，你把爱情给我讲好了就可以了。对，但是你连爱情都讲不好的话，你怎么让我相信你这部作品它是一部偶像剧呢？
对呀，
嗯，所以，唉，所以我觉着就还是要把尊重讲好了。对，这个尊重
不仅要尊重彼此的那个感情，对吧？尊重对方的那个尊严。更重要的是尊重观众的
尊重
的，对
对对，我们能看懂的，嗯，
尊重一下自己的智商嘛，不要太想当然了。
你这故事编的自己都不信，你说咋整？对啊，
是的，嗯
嗯，好，那圈圈呢？来说说。
我推荐一部我这几年看过的所有偶像剧里面，还是想来想去最喜欢的那部《我只喜欢你》。我目前觉得
啊。
那一部
吴倩和那个谁，
对，虽然他一点都不红，但是他真的是我觉得从剧情整体的结构上，
哦哦，张雨
倩
那部，
对，你不是喜欢他哥哥吗？
哦，
你不是更喜欢那一对吗？
嗯，对，我喜欢他哥哥。
对，
嗯，
可是我觉得这个剧里面无论哪一对情侣，甚至包括长辈，都感情就是思路逻辑都是合理的，而且没有很过多的夸张，也没有过度的贬低，就是其实也是有一点点怎么讲一吻定情的那种模式嘛。就是一个很优秀的男生喜欢上，对，喜欢一个就是平平无奇的一个女生的一个青梅竹马的故事。其实青梅竹马的故事蛮多的，但是就是拍到顺理成章，包括中间的分开也让你觉得是一种很合理的事情，就是因为两个人的差异很大，加上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所以中间就是会分开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你拍到这个程度嘛，就是都是合理的，但是有很多偶像剧他会很喜欢制造一些弱智型冲突或者是弱智型的情节，然后不是说被车撞了然后就是怎么样，反正就是包括后来拍的《匆匆那年》，我们都一直在讨论到这个年代，我们还是在靠什么什么堕胎啊，靠什么意外啊这种东西来吸引人，
推进剧情。
对，
嗯，
就是你写的时候你自己相信吗？还是说你的童年真的就那么痛苦？
他信了才是最可怕的。
就你青春是那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嗯，然后我觉得大部分人的青春应该都不是这样子的。
什么什么什么三年高考，什么五年习题之类的。
对啊，就是好像很多东西是那种在暧昧和来不及领会之间就过去了，可是那些痕迹你回头想是有的，就是那种青春期要萌动的感觉是有的，可是未必你就要搞出那么大的戏剧冲突来，就是一千个人里面都未必会有一个的那种，然后靠这种片子去树立一个感情观就很扯。因为说实话我为什么会看再见爱情看得这么感动啊，就是不是感动是看得这么感慨，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包括我们在上面比我们年纪大一些的人，
70后的
是没有被有正确的感情教育的，我们是没有接受过就是来自于家长这方面的感情教育，甚至学校也不会给你这种东西，我们所有的这种感情教育就来自于同伴啊，来自于书本啊，来自于动画片这一类的，就是我们真的是靠自己去领悟到的，就是没有什么是非对错的这种概念。所以很多时候就是那个时代的，因为那个时代的有一些剧，就是我那天竟然，哎，我那天刷到那个16岁的花季，你知道吗？
知道，
就是
看
过，嗯，对，就是那个时代，我们对于年轻人的感情观，可能就是那个片子，就是没有什么是非对错。
还有17岁不哭，
17岁不哭，我那会儿就大了，嗯，那会儿就已经蛮大的了。可是16岁那个花季的时候，真的我挺小的，我印象中。就
我特别喜欢那里边的原野，好帅，啊。
对对，原野，
嗯，我也是。
就是 就是我们对于那个青春期啊，对于那个年，就是花季的这种理解，可能就是在那个定义。包括后来我们再去看什么《将爱情进行到底》，都没有那个片子给我的印象深刻。因为那会儿我已经大了，就大了你会有你自己的感情观和价值观了。可是你小的时候看到那个东西才是真的。就是我觉得现在还挺可怜的，就是现在看到东西虽然视野啊、视效啊，比我们那时候包括这个库存量比我们那时候是大太多了，可是这东西写的这太扯了，就是没有一个正正常常、正正经经的人的价值观。所以我就觉得哪怕再见爱人这种综艺都来的远远比这种现编现卖的这种，不管是穿越剧也好，不管是现实偶像剧也好，这种无厘头的逻辑来的让人舒服，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你不管你是写什么题材，然后你找什么样的演员，这都是你投资方的自由。可是就是剧本的逻辑自洽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我们为什么之前推荐《巴比伦恋人》，它里面的每一对情侣，不管它的故事有多扯，但是它的情侣的那个情感线是逻辑自洽的，就是它的设定就是那样子的。可是你不能设定一个虽然我们都没见过，可是那也知道那个就是胡扯的那种剧本嘛。然后就我们不是上周推的那个只是结婚的关系嘛，那个片子真的是我都没办法给它放出来听，你知道吗？就是我都觉得演员不容易，白痴情节太多了，然后那种真的是羞耻 play 的那种。
结婚的关系是谁演的？
王子奇啊。
哦，好的，
就是。呀，
名字差不多，我都想不起来是哪部。
对，就是你看，就是到这个程度，就大家就哎呀，甜哪里呢？就是他演的甜，我承认。可是问题是，你觉得他俩感情就跟泡泡一样那种，
谢谢演员。
对，
这么无厘头的剧情。
不是无厘头，是羞耻 play。我跟你讲，真的是那个台词，你都没办法放在旁听，就是，真毫无可借鉴之处。
对，既然圈圈讲到这先婚后爱了，我必须得吐个槽啊。就是先婚后爱这个题材真的以前已经拍过非常非常多了，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的例子，为什么现在就拍的这么烂呢？咱们从古偶说，我觉得拍最好的就是上错花轿嫁对郎。
对对
对,
对
吧，
昨天差点找的片子。嗯，
没错，而且那个是发生在古代的事情，就是他们两对儿然后嫁错了人，你虽然已经拜过堂了，但是你怎么样把这个新娘子换过来，或者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解决的过程中，然后都爱上了不应该自己娶的那个人，不应该嫁的那个人，然后又是一个大圆满结局。因为小说就很扯了，它剧情怎么给你合理化，然后呢你这个东西你怎么去改的比较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我觉得上错花轿嫁对郎就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我不满意那个，因为里边
的
那个不是、
那个、
就是小说里边的那个
齐天磊巨帅，
是吧？不是，一个是他，还有他那好基友，我天，剧里边就改成了一个大爷，我受不了。
对对对对，改成师傅了，对吧？把两个角色融合到一起去了。
我脑子里边曾经是有这个形象的，你知道吗？看到剧的时候五雷轰顶。
但是那个就是他那个好基友，在他的那部爱情小说里，那个没有娶到自己的新娘。因为他一直不就是那个不想娶自己的未婚妻嘛，他不一直在外面流浪嘛，然后他未婚妻最后嫁给了别人，而且呢就是他后来又跟他未婚妻碰上了，他又喜欢这个姑娘，他就一直想退婚然后回来娶这个人，但是他退婚的那个人其实就是他喜欢的人，最后活该渣男，你知道吧，就让你娶到自己心爱的姑娘。
我是比较喜欢，就是我已经小说已经看过太久远了，已经具体想不起来什么情节，我只是觉得这个人很有魅力，当时在我就
是的
经常穿那种黑色的衣服嘛，是吧，没错吧，
也很
然后、就是、
很潇洒，
对，很潇洒，特别洒脱的一个人物。我很喜欢这种类型，又亦正亦邪的这种人物。
没错，
就我接着说，我就我们小时候，就我其实我小时候看了好多那种类型，就是什么琼瑶奶奶的那些，海鸥飞出彩云飞，就台湾剧嘛，然后包括后来拍的什么梅花三弄这一类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好像大家都特别喜欢宣传这种。要等待要奉献的这种价值观，以至于当年的被很多人奉为经典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嘛，那个时候多少人喜欢江华， 演那个角色嘛，沈佳豪，
我喜欢、
啊，我印象，
我超级喜欢他走路，
我是真的很多人喜欢，
吹萨克斯也很帅，
是真的很多人喜欢。可是后来我到差不多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会回头
去喜欢就喜欢他那张脸，
对，
而且有一段时间就会喜欢渣男，
嗯，
是
长大了就不喜欢，
长大你就发现他就是渣男，嗯、对啊，他以我以为你好的名义干了很多根本不让你知道的事情，
渣男就是有魅力，你这个没有办法，
渣男长得丑就没有市场了，
是老师，是老师，
能长得丑的能叫渣男的都不是一般人，跟你讲，
嗯，对，咱上次
有超能力，
就是那个古天乐演的丁鹏，您现在看三段感情，他简直妥妥的渣男，但只有他来演，你才会觉得丁鹏就应该是这样。
对啊，
三个女人爱他的死去活来的是正常
嘛？这王子熙演的霸总，换个人我都不忍。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王子熙还是牛的。
当时沈佳豪和那个小蝶是多少人心中的 number one， 就是意难平嘛。可是现在你想想，我要是个女人，我得气死啊！就是。干嘛意难平，我巴不得忘了他，就这辈子没有出现过的人就可
以了。咱们以前很多电视剧都不跟现在价值观不符，
是因为宣传。
就当时你演那黄浦清情，
对对对对，
你知道我前几年重温这八十八，那把我气死了，我说我怎么会爱上这种男人呢？当年这年少无知，
当年真的就是一股风气全部这样吹，就是奉献和等待是你值得一生去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真的影响了好多好多人的价值观。
对，因为就是每一个时代不同的时代它会有主流价值观的，
对，
然后有婚姻观的、嗯、但是时代更迭了之后，大家如果思想还落在那个阶段，那就会造成割裂嘛。
对，
对，
你这个时代的东西、嗯、就是说你现在我们有的时候看得很就是很难过的一些价值观还是在宣传这些东西，你就会很不适应那个感觉，或者你很讨厌那个剧，因为你明知道那个东西已经不可能存在了，或者是说它其实一直都不应该存在，只是我们这个整个文化里面太崇尚去宣传这个东西了。嗯
嗯，
从梁祝那时候开始。
对
对，所以你看包括我还找了一
个，倒也不是，
嗯，
梁祝里面的马文才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我的意思就是等待嘛，就是一个人要为一个人守贞啊、嗯、等待，这个是我们传统文化带下来的东西。其实到现在后来就宣传变成了一种你要等待一个人，不管怎么样，就是一直要等他，你从一而终，就是这种全部是衍生出来的情，就是这种情感宣传，其实完全是，说实话真的是耽误了好多人呢。
对啊，
嗯，就好多人现在还是觉得我不管怎么样，我的婚姻我的爱情我就要守着这一个人，那有一半原因我觉得其实跟社会问题，嗯，
对啊，就是。如果大多数人是选择了那样的，就觉得如果你非要旁逸斜出，你就会觉得你承受不了那种另类的那种。
对，就是会觉得你好像选择其他人是对不起这个整个社会的公知，你知道吗？就是公共道德感。但其实那样的话，其实最对不起的是你自己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你这个，如果整个时代都宣传了那种过时的过气的这种感情观的话，其实是很影响未来的这些人的成长，就是包括现在很多孩子动辄来喊啊某某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我什么什么我不再相信爱情了，或者动辄跟炸了毛一样、就是、
一年不相信几百次，
对，就是什么我可以一辈子不结婚，但是我喜欢的 CP 一定要在一起，我就是你讲讲就算了，你不要当真好吗？
就是现在的网络用语就是特别夸张。
对，
没错。
可是有些人是真的就是这种画风，你知道吗？
是真的，圈圈一点都没有夸张、嗯、就是他们现在不只是要求这种了，他们要求影视作品里面男女主必须双结。我不知道你明白了什么叫双结啊、
嗯嗯、
就是两个必须都是
不许劈叉，中间感情不许插花。
不只是感情，就身体。
我以为是双双结扎。
啊，双双结扎，这也挺好的。
这也可以。
就是两个人，哪怕就因为像杨过跟小龙女之前嘛，嗯，就这个事情，就小龙女一直被骂，就是因为小龙女在跟杨过相爱之前，她被尹建平这个强奸了，
侵犯了一下下，嗯、
侵犯了，对，所以粉丝是不能接受的。
啊、是被尹建平吗？
尹志平。
尹志平。对，
我尹建平是谁？
不好意思，那是干十九妹，好像。
那赵之敬是咋回事？
赵之敬是那谁杨过师傅，但现在改了新版的《神雕侠侣》里面叫甄志炳，因为那个谁尹志平是有 道家好像有一个真人，他们觉得不应该去，对吧？
侮辱人家是吗？
对，侮辱人家的名声，所以改名叫甄志炳了。你说甄志炳吧，对。所以呢，就是你现在就探讨这个问题嘛，就你不爱那个人都不行，你的身体不是处女就不行，为什么？然后男的跟女的在一起，
封建社会，
对
我们还夸张，
就孩子们比咱们的那个，
我们那时候从来没这样过，
我们那时候觉得哎，从一而终挺好的。可问题是，现在我们也成长了，也不是觉得必须什么从一而终。
不，我举个例子，我不记得那个琼瑶小说叫什么名字了，但是我是我看过为数不多的琼瑶小说里边一本，就是有一个。就是单亲妈妈养了一个女儿，然后那个女儿特别漂亮，然后要去游泳，她妈妈给她买了个游泳衣啊什么，鼓励她去谈恋爱什么的。那个叫小说叫啥名字，就是现代的，不是写民国或者古代的。
琼瑶小说也蛮多的，我记不住。
对，就是有这么一段我就记得很清楚，就是她妈妈就是说的，就是我单独把你养大的，但是我也希望就是你能够去寻找自己的爱啊什么的，就是并不是说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没错
就应该被歧视，或者说就一定是身心不健康什么的。我就对琼瑶就是其实一直是没什么好感的，但是我就觉得唯独这一本小说里边我真的记不起是，如果听众知道提醒一下啊，就是唯独这本小说里边我就觉得他怎么就好像不是他写的，就那种感觉。就那个时候已经有这样子比较先锋的这么这样一种价值观存在了，我觉得也
对，咱现在反倒倒退了，包括之前的那个就那个抖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拍姨太太风，然后什么军阀姨太太，
啥姨太太，
秦淮十八艳
啊，对对对，去青楼做妓女，哎呀。我就不知道现在这帮孩子们都是怎么想的，就是
脑残，不学不读书不看报不学历史，
没错，
不是，但是这种人在生活当中你又是隐形的，你几乎看不到，
看不到，
对吧？就很难得碰到一个，我都会很惊讶，哎呦，这种人是真实存在的，原来以为只存在于网络上的，
是的，是的，
现实生活中愿意坦诚自己这种倾向的，也其实很值得佩服了，
很难。
对，我觉得坦荡荡的，我倒是挺佩服的。说实话，就像扎，你扎在表面上，你不要掩饰，我也敬你是条汉子，就这种感觉。毕竟你正在就扎在面上的时候，大家还能防范一下，是吧？
就包括我后来还找了一部那个《父母爱情》嘛，那个片子其实
你还在
看一看，对，就那个片子它是特定情况下的特定时代下的那种年代产物，可是那个片子的感情线也没什么问题，甚至于每一个人的出身啊，每一个人他的生活习惯和他最后，其实那个就讲的是上一代人的感情，就是陪伴嘛，他其实是一种陪伴，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选择的，大家各种各样的情况你
是不
可以选择。
也不是，我觉得就是父亲嘛，就是爸爸做了非常大的一个选择，他娶了在那个特定时代下，就是他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嘛，他也没有把往上升去守海岛，他娶就因为他爱他妈妈，他娶了他。
对啊，就是说最起码本身还是遵从一下爱情这个东西。
没错没错，
对，
嗯。
但是你想，他妈妈如果不是那种情况下，他妈会嫁给他吗？
没错，就是这种多，哎，
所以他妈妈没什么选择呀。
对，就你这种非常扭曲的两个人怎么样走到一起去，
对，
或者说先婚后爱，对吧？你别用那种特别离谱的什么为了怀孕结婚，为了父母之命，这是哪个年代的？你要放到民国去我也信，但是民国那时候女孩能随便跟男人上床吗？你就不成立这个事情。对，所以你这个离谱的理由就是两个人结了婚又没有感情结了婚，我都特别纳闷，就是你不抄国内的，我觉得你抄着国外，比如说那个假结婚此事演的嘛，对吧？假结婚就是一个男下属怎么跟女上司在一起，因为签证问题，女的想留在这里，她签证过期了，然后她是一个工作狂，她是忘了马上就要这个签证到期了，她回去她就不见得能回来，这个位置保不住了，对，很多人都觊觎她这个位置，她没有办法，她跟她的助理结婚，她助理就觉得不行，这事儿犯法，假结婚犯法嘛，然后两个人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呢又有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移民局的人要去做调查，找他们的 朋友亲戚然后什么的，所以就你就得去圆这个事儿嘛，对吧？
对，
你得跟所有人昭告天下，然后就说我们这因为是职场恋爱，我们要隐瞒这个，所以你们都不知道。至于为什么就是我平时对他不好，那你上次就将虐待男下属，为什么虐待他，我就是为了演戏嘛，没想到演过了，就为了隐瞒你们。然后包括去男方家里面，他发现这男的原来是个隐形富二代，他其实就讲述了非常多的东西。然后这个男孩他在家乡的时候也是有那种相爱的初恋的，没有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两个人的就是那个三观不同。这个女孩子觉着就是我很安稳，我想留在家乡，就跟咱们那江浙那个地方一样，很富，我就不出去了，我在家里面过很好的日子。他不想拼。男孩子是什么？我有理想，我想出去闯一闯。是因为这个两个人分开了。然后男孩子他又最后跟女上司走在了一起，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是相同的，他们的事业心是相同的，他们的野心企图心是完全契合的。两个人在一起去聊，对，因为他们是出版社嘛，对于文学的看法也是相同的，是相处了之后两个人互相爱上了。但是你这个怎么在一起的契机，假结婚的契机，就是为了签证，你合理化一下他，对吧？然后你也可以来一个，就是国外的人想留在中国，那结婚呗。你这东西你怎么样去润色这个？我觉得就让人挺无法理解的。还有就是那个，我还有一部电影叫那个《平凡岁月的魅力》，那个是二战时候的这么一个故事，女的去嫁给了这个男的。也是因为他未婚先孕了，有一个抛弃他走了的前男友，家丑不可外扬，就你就必须得结婚。他爸爸就告诉他，你必须得结婚，结婚之后迅速离婚，回城生孩子，你就得给孩子找个爹嘛，说白了就是。然后女孩子就去相亲了，那个男孩是乡下的农夫，没受过教育，女孩是城里的淑女，受过高等教育，然后还是学的考古专业。所以呢，两个人是完全没有任何思想上的交流。男孩是一见钟情，他一见钟情也不是因为女孩漂亮，女孩的家世，是因为两个人沟通的过程中，他觉得这个女孩很坚强，然后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性格的上的吸引，而且确实女孩很漂亮，然后两个人当天就结了婚，然后他就带着女孩回家了，而且他也知道女孩怀孕了。当时两个人就是那个达成的共识，就是女的问男的，你喜不喜欢孩子？那时候喜欢。所以两个人的这个结婚就是因为这个孩子，所以才去接的。但是在相处的过程中，两个人相爱了。我特意去找了，因为我已经忘了这个电影叫什么名字了。我后面去查了，就是豆瓣上有一个高赞的短评，我觉得写的特别好。他说，知识使人清高，思想让人谦逊，女主最后烧掉了牵绊是大智，男主有底线的愤怒和表白更是大余下的大会。你是能够看到受过教育跟没有受过教育人他们的语言，然后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思想思考的问题都有其局限性，但是使两个人走到一起去是因为两个人相爱了，然后这个相爱了之后所有的冲突就都不存在了。这个爱情是可以冲破这些个东西的，但是你这个先婚的条件造成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其实是那个孩子，你怎么样去写这个故事？但是我觉得咱们的编剧绝对不敢写这个女主怀了别人的孩子嫁给男主，这个就所以呢，这就是偶像剧跟非常好的爱情的作品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你不敢突破这一层，你想去圆故事怎么都能圆，但是你不敢做这种重大突破，其实就是爱情的局限性，对，不敢挑战观众嘛，也不敢挑战自己。
他主要是不敢挑战那个不可能会播出的可能性，对，
对，哎呀，所以就也挺难的嘛。就聊这种好的作品，就是觉着这都是很早以前的了。咱现在就你就别说咱国家，我觉得现在就是美国拍的那些个电影，爱情电影也非常难看，就都是漫威式的那一种，就速食，就是爆米花式速食，就让你觉着就无趣嘛。就是生活本来真正的那种很质朴的情感，然后人性的高光时刻完全都消失掉了，所有东西都是速成的，
没有过程只有结果，
对，
嗯。
结果论，然后就觉着就
其实感
咱们那个美好
的
时代
状态，而不是在一起的那个结果，就把那个状态全部给忽略掉了。
唉，就很遗憾嘛。
唯一一个是过程不能决定结果的，就这么直接被结果论了。
对对，爱情是不能这样子的，它的发生啊，
对，
然后开花结果呀，都是有过程的，
自有其道理，这属
没
于
错。
最不可控的东西，所以才能写了多少代人还经久不衰嘛。
没错没错，就像我们不谈恋爱，不结婚，但是
没
我
吃
们
过
也
猪肉，
是，
还没见过猪跑吗？
对对，我们需要这种爱情的滋养吧？对，看看小
说
啊什么的。
结婚它不是爱情的结束，
对，
而
是
开始。
开始，
而离婚也并不是结局，也是开始。所以它永远是一种起跑的模式，而不是到终点的模式。所以它永远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所谓的结果。所谓的结果都是阶段性的，对吧？你整个生命的长度也是一个过程呀。就像前两天群里边是有一个小伙伴说的特别好，就是说买房子买了总有一天会跌，对吧？然后他就是他爸爸说房子买了总有一天会跌的，还是不要买了吧，不要投资了吧。然后他说的是那人从出生开始总有一天要死，难道不活了吗？是吧？其实道理特别简单说起来，但是往往就是其实我们越来越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过程其实是最煎熬的。
没
就
错。
你必须要不断的去删删减减，然后必须要不断的去把自己身上一些东西给割除掉，然后再增加填补，就这个过程其实很痛苦的。不像小的时候总觉得世界特别单纯，咱们特小的时候总想，哎呦，赶紧长大吧。你长大了之后就觉得，哎呀，回不去了。好惨呐、啊，就那种感觉，谁都小，就小的时候，你知道我记得就是高中的时候吧，我们班里边小伙伴开玩笑就说我是你妈，我是你爸，就那种你知道吗？
叫
特别
爸爸
想做大人，对，长大以后都装嫩了，一个一个蛋糕上从来不会差超过18岁的，都这德行，对吧？所以人真的都真的没有办法讲，这很矛盾的动物。对，我想举例子就是。两个作品吧，一个是，王子淇的出道作品叫做《幸福近在咫尺》，但是我不想说他，因为他演的是一个有超能力的守护者，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想说的是女主和她的前男友，她前男友是，哎，这个叫什么大齐来着？是
女
周迅
主是
的，
陈意涵是吗？
对，她的演的
周
前
迅
男
的
友就
前
是
男
男
友，
二，周迅的前男友
李大
李大
齐，
齐还李大齐对。演的，然后为什么要说这两个人呢？就是男二他跟女主已经要好了很多年，从大学开始就，但女主一直是奉献的状态，就是男二说我要去上海发展，然后女主就居然就舍弃掉了自己在这边不错的这个情况，就跟着他去了上海，然后到了上海之后自己工作啊什么的都是靠男二介绍，然后进了这个公司，直到男二为了更好的发展去美国，然后女主就觉得就是受不了了，就为什么就一气之下就说那我们分手吧，然后男二也不管不顾的就这么走了，走了之后也就没有管他了，这中间他就认识了男主嘛，认识了王子淇，这个就不表述了，但是后来当这个男二回来了，回到了这个上海，然后重新去找女主的时候，就意思只是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然后呢，我在美国，我只是想要更好的去发展，然后能够给你更好的未来，是这么说的啊。我相信他是真诚的，因为他对女主确实挺好的，就是女主一直认为他可能是一个不关心对方的人，就是很自私的那种人，因为女主和男二在一起生活同居的那些年里面，永远是他在做家务，手划破了，男二会说，就喊两句，男二会说你好烦啊，就这种。然后，家里所有的家务都是女主做的，饭都是女主做的。然后女主千里迢迢给他去买个生日蛋糕，弄得有点就是坐公交嘛，不小心弄得有点花了。然后拿回去之后，男二说，这个就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招待很多客人嘛，说这个没有办法拿出来了，幸好我又买了一个，我有备用的，因为我知道你可能会出现差错，就是这样的，你
好
知道
扎
吗？
心呢、
对，最恶心的是 编剧说他是个摩羯男，我这摩羯座太冤了，你知道吗？所有这种事都是摩羯座的，根本不是这样的啊。然后这个男二重新回来之后，女主就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就不管他自己也觉得不管，有可能是没有忘情，还有可能是不甘，你知道吗？然后男二这个时候就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的时候，他回来之后就把房子借在女主的那个小区的隔壁，然后还在阳台上种满了女主喜欢的花花草草，这样子还给她设立了一个小天地，就是这女主是个小发明家嘛，就是从小喜欢发明的，然后就给她做了一个创作角什么的，就一切依据女主喜欢的样子去建设的，就这个小家，然后
很有手段，
对，然后又千方百计的要跟女主复合，说创造利用这个公司什么活动的机会，给女主送了一张免费的去云南的机票，然后女主居然就同意了。这个时候弹幕就好多人骂女主说怎么会，就是说你男主这么好，你是瞎了吗？看不到男二没有为你做的一切，男主都为你做了，你怎么就看不到，对吧？然后因为大家都站在男主的这种天使的角度上嘛，总觉得天使这么好，你居然不爱他，然后很多人是觉得男二好丑啊，为什么要喜欢他，就很二极管的思维。但我当时想的是，我觉得我其实挺能理解女主的，
对，
因为他这一段反而是最真实的这个剧里边，因为他曾经就是在这个感情关系里边他是非常非常被动的，绝对被动的一方，对吧？他全身心的都是交给了男二的，但是他没有得到该有的尊重，可能就像小猪和老王的那种情况，你知道吗？你不能说男二他是很自私，但是他也为女主做了很多，比方他千方百计的赚钱啊什么的，但是他从来不吝啬给女主，他都会给他，然后也愿意就是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去打拼什么的，你能说他不好吗？对吧？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去讲好和不好了。所以女主在这个里边为什么会不甘心？如果男二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垃圾的渣男，他可能就早就撒手了。但是就是因为男二身上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然后他又是一个很有魅力很有能力的人，女主就对他不仅仅是爱还有崇拜，所以他忘不了。然后当男二回来的时候，他有一点点觉得不应该再在一起了，又有一点点就是还想跃跃欲试那个感觉，我觉得这一段写的真的很好，就有个很漫长的过程，然后大家就很着急，你为什么还不和男主在一起，是这样的。对，
没有耐心，
对，然后慢慢发展到他们在云南的时候，女主很浪漫说我要住民宿，结果那个民宿呢也挺惨的，现实供水供电还有大虫子，然后女主要想要吃就是云南的那种就是那种生猪肉刺身啊之类的，就是云南当地菜，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菜啊。然后男二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不去住安排好的五星级酒店，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去吃这些恶心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是来享受的吗？为什么我来受苦，就是完全价值观不在一块儿，你知道吗？然后男二一直在工作，然后女主就很希望男二能够跟他一块儿就是拍拍照啊聊聊天啊，但是不可能，男二一直在工作模式里面。然后男主的说我已经想了很多很多年，我们要来云南，然后我们要爬苍山去洱海什么什么的，但是女主说的是我现在不是以前了，就是我想要去我自己想要爬的那座山，然后第二天他就自己独自出发了，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原来男二已经不是他记忆当中或者说自己曾经迫切想要在一起的那个人了，他也逐渐的认清到自己原来我早就变了，是我误会我还在从前的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写的不错。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剧虽然真的特别虐男主，哎呀，王子奇的第一部作品啊，你们可以去看看 cut， 他有一场就是他奶奶过世的时候他跪在那个墓前下雨，哇，那场戏太牛了，我跟你说，就是一个刚刚出第一部作品的男演员能够演到这个程度，我是觉得他有天赋。
确实有天赋。
对，然后这个剧反正也蛮早了，好多年了吧，2016年的。对，然后再想举一个更早的剧叫《远去的飞鹰》，我这两天刚刚看完，朱亚文演的， 他是一个出生于东北小山村的这么一个人，在当时他这个人物是现实存在的，叫高志航，是我们应该说是就是中国空军的第一战将，他是国军的啊，国民党的，但是就是应该说是国民党的第一代飞行员，很牛很牛，就是为了要飞，为了要打日本鬼子，什么都可以放下的那样的人，就是他的国家永远放在第一位，但是他也爱女人，所以当他出差到就是比方说奉天的时候，他就看中了一个白俄的贵族，就是逃亡到白俄，不是当时俄国人苏联人不俄国人很穷嘛，穷人造反了，然后贵族不就给推翻了吗，然后这个女孩子叫格丽尔，当时就他们家被迫就完蛋了，本来在彼得堡过得特别好，有大庄园，住在城堡里边，后来被推翻了之后他爸爸就死了，然后他妈妈只能改嫁给一个铁道工人，然后这个铁道工人唯一做的一件好的对的事就是给了他一张火车票，可以去奉天，还是反正可以来我们国家，然后他就逃过来了，在过这个江的时候又差点淹死在江里边，所以他就是特别顽强的这么一个女孩子，而且很有主见，就她受的是西方教育嘛，所以当因为但是呢，这个高志航家里边是有娃娃亲，不是娃娃亲，是他曾经结过婚，但是他当时想要报名参加空军的时候呢，他那个前任妻子坚决反对，一哭二闹三上吊，不愿意不让他参军，然后他就自己管自己走了，结果那女孩就在他们家上吊自杀了，就是有这么一段婚姻的。然后这个家里边觉得你现在追求这个葛丽尔，然后两个人是还没有登记就反正在一起了，他对外宣布都是这是我太太，因为别也没有人知道他曾经结过婚，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当这个葛丽尔通过多方打听知道啊，他原来是有这么一段婚姻，虽然那个女孩已经不在了，但是你必须按照中国的规矩明媒正娶娶我，要八抬大轿抬我进门，要不然就不行。然后一开始高志航是不愿意的，他就觉得我中国人，他一直说的是中国人是讲孝道的，就是我父母肯定是不会同意我娶一个外国人的，那是民国嘛，对吧，那个时候然后父母又都是这个山沟沟里面的这个农民，然后怎么办呢，最后格里尔就毅然决然的拿着行李就走了，他怀着孕呢，他就走了，离家出走了，说觉得如果你不能够给我一个真正的名分，我不想做妾，我要做妻，就很坚决而走了。然后
好帅呀、
对，然后高志航也特缺德，就是说让他的同僚以抓这个日本间谍的名义又把葛丽尔给逮回来了，你知道吗？但是他同时也妥协了，带着葛丽尔就回老家了。然后父母就觉得天哪，你怎么去找了一个黄头发的人回来，这怎么弄，我们乡下人对吧，这边风言风语怎么办、不行啊！但是然后他们就跪在下着大雪，然后跪在雪地里面，然后父母特别可爱，这实在是父母是饶不过就弄不过孩子的、最后妥协了、接受了之后，一开始说啊，你怀孕了，那你生出来应该是个杂种，就他们觉得杂种不是一个坏词儿，包括他们生下的那个孩子，他们叫他小瘪犊子，就这样的，你知道吗？
就是不是，是以前养孩子，就是你得取这种贱名才能好养活。
对、对，然后就是这样，但是后来他们分开了，是因为当时国民党空军规定。就是有一个混蛋的规定，就是说你作为飞行员你是不能娶外国人的，因为有一天你可能会把我们的飞机开到外国去，就这样的。然后就你要么就是脱下军装滚蛋，带着你老婆滚，你要么就跟他再见。然后葛丽尔就是当时高志航是不舍得的，就把他藏起来了，结果军统就找到了葛丽尔，拿他们母子俩的性命威胁高志航，就意思就是说你要么我们杀了他，对吧，要么怎么样。后来葛丽尔就自己写了，等于说是就把自己给休了、对啊，就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就这个人从消失了。因为这个电视剧是根据他们俩的孩子写的回忆录然后拍出来的剧，也就是说他妈妈再也没有出现过，无论是高志航还是这个孩子去找怎么也找不到。但是 也没过多久吧，高志航就有了新欢了，你知道吧？他一直就是他脑子里面永远不会忘记格里尔，但是他的身体很诚实，你知道吗？就是
这能理解。
对对对，而且民国嘛，他又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朱亚文嘛，你们也懂的呀，特别男性荷尔蒙的那种，穿上军装无敌了，就特别帅，又痞又帅，就特别招女人那种。然后那个也是个富家千金，上海的富家千金，就是一心一意要跟他，就是要当孩子妈什么的。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但是高志航30多岁就牺牲了嘛，死在日本敌机的轰炸之下。就这片子是很值得看的，因为它里边有就是1937年的8月14号，就是高志航带队违抗命令带队上天跟日本敌机就是那个近距离搏斗，打下了他们6架飞机。这个是国民党打的最漂亮的一仗，知道吗？是就是国民党空军最牛逼的一仗，后来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就挺唏嘘的，到最后就看到最后一集，高志航就是也是，其实他不是，他是死在日寇的手里面了，可是他其实真正死在自己人的手里面，就是因为上级就是觉得你功高震主了呀，觉得你功勋那么大，对吧？我千方百计要弄死你。其实他们是可以不死的，那天他们是想要从那个苏联的新买的苏联的十几架战机，说要从那边开回去的，开回北京或者开回杭州的，但是上司不愿意，不同意啊，就是不行，今天我就下命令你必须待在那儿。结果日本人就知道他们买了战机之后就过来轰炸了，就是这个飞机还没有起飞，他在死之前他还在想，他还想到的是格里尔，格里尔跟他说你不是孬种，对吧，你是雄鹰，你要上天。结果在飞机滑行的时候一颗炸弹落下来，这炸了个粉身碎骨，在历史上就是他当时是一条腿跨进机舱，结果留下的只有这一条腿，人都炸没了，就这样的。对，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剧，当然因为一些客观条件的原因，我觉得有些地方拍的挺神的啊，我还是值得看。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我就觉得它是符合民国时期的那种时代背景和那个价值观的，因为就是你要说，其实现在男人女人也好，男人也好，大多数以男人为例吧，我觉得跟那时候也没区别吧，就是可能就像我有一个同学，我以前也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里说过，就是前妻得了这个胃癌，
说过
啊，对，死在了手术台上，在殡仪馆的时候哭得死去活来，我们都陪着他哭，没到半年，对吧，又有新欢了，然后一年左右跟我们聚餐的时候，女方肚子都5个月大了，你说这怎么理解？但是他会跟我们说，我永远会记得，就是他永远记得他的前妻。哇，我就觉得男人是一个我觉得很神奇的动物，
就是、
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咱们女人就是一定要清醒一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娘娘对吧？在参加综艺的时候，就是蔡少芬参加综艺的时候说过嘛。就他跟张晋去聊过这个死了之后的问题，就你只要对孩子好你可以找，然后所有人都说不可能啊，那么爱你，然后蔡少芬说清醒一点会找的。但我觉得说特别 对、啊、嗯，确实是不要觉得有太多幻想。
对，所以我这个贴不贴近现实，我觉得很贴近现实。对，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可以记入进史册的这么一个人物和他的生平，而是因为就是他真的是很符合，就是对吧？也没多少年吧，就是人性是真的是别说几百年、几千年都没怎么进步过的。
对，
但时代在更迭，人没有变，人是落后于时代的，不得不承认吧。尤其是这种主流的这种价值观、婚姻观。等等，反正我觉得这种故事虽然弹幕里边骂的呀，把他就是有些人已经就是本末倒置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就是格里尔走了嘛，那有那些人就恨死高志航了，他们都不知道高志航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就在骂编剧说你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男人。然后有的人就急死了，给他科普说不是的，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你就看看百度百科好不好？就这样的，你知道吧？有些一部分人在那跳，一部分人就拼命的解释，特好笑，看那个弹幕。然后还有人就说， 就是高志恒牺牲的时候居然有，我看到好多条弹幕说的是什么，就是死了活该，谁让他离开格里尔
啊。
我当时我就震惊了，我心想我的天哪，这些人脑子有是有毛病吗？没有，
那是战斗英雄，
就是
没有这些先烈的存在，
看 CP 的那种人。
是你只看爱情吗？你真的对我们这个国家曾经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什么，毫不关心，
也毫不尊重。
对啊，我真的，
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这种人在生活里面会把爱情当做最重要的事情。
他也许会假装当成很重要的事情，但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吧。
嗯，
是的。
嗯，
对，就是很神奇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是很喜欢开弹幕，就像我很喜欢看评论区。
嗯、对。
为什么？
看着挺搞笑的。
我觉得就是样本观察，我可以无惊无喜，就是心无波澜那种状态，知道吗？就觉得。就是在观察生物的多样性那种感觉。
我刚才想说这就是生物多样的进化性。
是啊，就真的好神奇、哎、真的觉得好割裂那种感觉，活在这个世上每一天都有新奇的发现、
嗯、
真的。就是你看我们不是不能够接受，就像早上前面说什么现在的要求什么双节，我觉得生活中你能保证吗、
哎、没错。
对吧，生活中你能保证你再来要求影视剧这样做，就像最搞笑的是八角亭迷雾，段奕宏的烟都给劈没了。我那天说
我
说
图了吸个寂寞，
我说韩剧嘛，对吧，他那个、嗯、是
烟不能点上，
对，烟是不能点燃的，但十九禁是可以的，十五禁是不可以的、
嗯、
它有分级的，但在我们国家以前是没什么，就像这个远去的飞鹰，它里边朱亚文一直在抽烟，就是这个抽烟镜头无数个，我说如果放在现在啊，后期要忙死了吧，这批到啥时候去啊，对不对，每一集几十个镜头这样子，但是对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就这种矫枉过正好恐怖，我觉得。对，而且就是这种，你看这种外部的这种来自于上层的这种旨意，加上民间的这种自发的自检自省行为，哦，两两相加之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了，就是
恐怖，嗯，
真的有点恐怖。对啊，就是我一直觉得我们不是不能够接受有缺陷的人、有缺陷的角色和有缺陷的故事。都可以，你只要把那个复杂性和它的基本逻辑讲清楚、
嗯、
你把真实的人性展现出来，对吧，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嗯、而如果说你没有把这些基础的东西表达清楚，只是给我一个结果或者说整个过程都是很悬浮的，那我是可能也是接受不了的。但是让我惊讶的是，现在的观众不是所有的观众，是部分观众、
嗯、
就是已经到了我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步，就是站队已经算好的了，就像那个远去的飞鹰那个弹幕一样的，觉得高志航死的活该，谁让他离开了格里尔，我真的服气，你知道吗，就当有这样的弹幕发生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悲凉的，
嗯，
我觉得未来很不可测那种感觉，
对，已经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了，已经、
哦、是。我这两天在看那个重温北平无战事嘛，
嗯，
其实北平无战事里面，我就让我觉得最怎么去表达着最心疼的一个角色，就是曾可达，他是一个愚忠的人，他认为的主义，他认为的信仰，他崇拜的那个神蒋经国，其实最后都背叛了他，不是背叛是抛弃了他，
嗯，
最后他自杀了，在应该可以离开北京去南京的机场，他自杀了。然后其实我第一遍看北平无战事的时候我就很唏嘘，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就是在那个时代不应该存在的人，因为那个时代的人都精得跟猴似的，没有他一个特别的耿直，
傻，
特别的傻。然后我这次看的时候我是特地开了弹幕的，我靠，弹幕里全在骂他，曾可达好笨啊，怎么怎么的呀，我心想你们好好的耐心一点去看看，看懂他这个人物，他为什么会这样，
嗯，
对吧，一个没有任何身份背景的人，来自于农村，靠自己的能力，曾经是个副官，就是那个就是王凯饰演的那个弟弟，
嗯，
就当场就骂他嘛，就是你是一个没有半寸就是战功的这么一个将军，你曾经两三年前还是个副官呢，怎么现在就一跃成为将军，你是抱了谁的大腿， 对吧？你没有战功，你凭什么在这儿指责我们什么什么的？就是当场打脸的那种。然后曾可达这个也是耿耿于怀，可是他追求的是想要铁血救国，要做孤臣逆子等等。但这个东西在那个阶段存在吗？1948年的北平存在吗？对吗？
就是老三说这个，我觉得我就想延伸说一下职业这个事情。就你虽然是在讲偶像剧吧，就不是正剧，对吧？你老三讲的是正剧。你虽然是在讲偶像剧，但是一个人的职业跟他的教育背景是他这个人的一部分。就是你对塑造这个人物是有特别直接的这个作用在的，尤其是职场，你可以不去把职场写的那么的专业，像北平无战事这个样子，对吧？你是爱国者，你就有爱国者的样子；你是一个投机者，你就要有投机者的样子。就是我们不要求你做到了那么的高的复杂性，但是你基本上你是要尊重一下这个职业上的东西的，对吧？你钢琴家做着作曲家的事儿。这老三他们那个行业那个刑侦剧那简直是重灾区啊，然后医生，对吧？就是大家现在就打开这种剧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纠结。你只要跟你职业挂钩或者跟你的人生你曾经的职业挂钩的时候，我觉得几乎都是悬浮的，或者说是不太可信的。就包括咱之前讲那部王子奇，就这部新片子，我原来在服装厂干过，我觉得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不专业。但是你要如果说女主玛丽苏，男二号是为了喜欢她，为她去精简了很多步骤，这我可以理解。但你这个就是剧情上的悬浮了，是人物塑造上的悬浮了，就不是职场上的悬浮了。你怎么着都是编剧没有把这个事情编圆，就是。你要让大家去了解这个怎么说呢，
别了解了，现在都是错误的影响已经存在了。
对对对对，
大家以为这才是真的。
对，你就包括现在都是。我说个题外话，就是李云迪这个事情不是出来了吗？啊，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待着，然后我就知道咱们国人，因为咱们接触古典乐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少，大家对古典乐或者说对艺术圈的误解非常的大。就虽然说文体不分家，但是我觉得文跟体是分开的。咱们看奥运会，看运动员，他们在竞技场上很拼搏，但是你得承认一件事情，他们的局限性就是当你看到他们在进行竞技比赛的时候，那可能是他的人生的巅峰期。你就包括现在也是，对吧？冬奥快出来了，然后大家都在探讨的是这一届还这运动员还上不上，他会不会退役？就因为你知道这场比赛可能就会是他整个职场生涯最后一个了。但是文艺工作者是不是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出来像大赛像作品，可能仅仅是他的一个开始。就你现在喜欢的你的爱豆你的偶像，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上的开始。李云迪也是，李云迪为什么我那天在群里我说他是伤仲永呢？因为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拿了国际上这么大肖邦大赛事上的一个一等奖，就
唯一一个中国人。
对，对，他这么年轻，就证明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开始。但是你是古典乐圈的大哥，你是要做钢琴家的，你跟娱乐圈完全不是一个圈子。如果说我们关注影视行业，就是这个圈子的话，我们不会看到你李云迪。但是你这十几年你在做什么？郎朗其实也是啊，我到现在都觉得郎朗不算钢琴圈的，而且我在群里面或者说咱这个里面我也说过很多次，你如果真的做一个非常知名的钢琴家的话，你应该待在你的那个圈子里，你要练琴，你要巡演，你要去参加，对吧？其他的就包括这个重大赛事，肖邦大赛啊，柴可夫斯基大赛啊，这种就大家经常会开玩笑的说嘛，说这其实就是大师的子弟们自己搞的奥斯卡。确实是，就因为你想进去比赛，你得有大师，你得有导师的推荐，那不是人人都能去的。这其实就是顶尖的预备役的钢琴家的一个竞技场所，
对，
这是你要登上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平台，这是你人生钢琴就古典乐的这个职业上的一个开始而已。然后你人生的后面的东西要怎么去进行，你怎么样去规划你的路， 这是你真正要去思考的东西。你在你自己的圈子里面，就像爱豆一样，你就做好你的舞台就好了。包括老三一直说特别喜欢王嘉尔，因为王嘉尔有自知之明，他自己说嘛，就我不去拍戏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没有能力。
普通话说不好，
普通话讲这样，
他可以配音吗？这么多人都配音
啊？他觉得如果不
是
自己的声音，那
就
不合格。
我怎么去演戏？
对，
剧本我都读不下去。
所以他是尊重演员这个职业的，
嗯，
这种尊重也让我尊敬他。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合格的爱豆。但你的爱豆是一个合格的爱豆吗？你爱豆的舞台也不好，你爱豆的戏也不好，又挤压了非常优秀的演员的生存空间。现在是劣币驱逐良币，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大环境。我们在说我们偶像那个年代，说我们偶像熬出来，不是说我们偶像熬出来了，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价值观是正常的。就是你即使再有才华，你也要通过竞争站在这个舞台上拿到这个机会。但是现在不是，现在的机会并不公平，现在的机会是谁更有曝光率，对、
嗯、
谁就能拿到这个机会。但是你的那个角色你能够去对待他吗？不是，你是拿到了别人去进行自己职业规划的这种其中一个阶段的这种怎么说的曝光的啊，我就觉得特别的
抢掉了别人的机会嘛。
对，
而且不是用你的真才实真实实力来的，
没错，
是通过歪门邪道来的。
对，你就包括像李云迪、郎朗也是。然后你如果说你进入娱乐圈，然后你做创作型歌手，你像周杰伦啊似的他们这种，或者说像王力宏啊似的，他们虽然以前也学过古典乐，但人现在玩现代了，人家是创作性歌手，你们做这种也行，但是你们营造的你们是钢琴专业，你还是在吃你的老本，你用这个来去进行娱乐的宣传或者是怎么样的，就觉着
就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几天不谈啊，一天不谈自己知道，三天不谈观众知道、
嗯、
是吧，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嗯，
所以呢这种东西就包括李沁也一样，李沁他是放弃了他昆曲那方面的专业吧，对吧，他进入了影视圈、
嗯、
人家也没有营造过自己以前是什么
闺门旦，嗯，
对对吧，人家没有说过自己是什么昆曲小公主啊，人家也没营造过这个，人家一直在兢兢业业的演戏。我也尊重这种演员，比你演的好与不好搁边上啊，至少人家没有去做过这方面的宣传或者是怎么样的。对，曾黎也是，对吧，你包括那个、
嗯、
那个谁袁泉，你以前都是学戏曲出来的，但是人家没有营造过这，人家就是在做自己演员的本职工作。就是你要尊重你的职业，编剧要尊重这些个你塑造的角色的职业，就是作为一个人生的开始怎么样去规划这些东西。你要让我们知道真正的职场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社畜，我们知道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难处，你要把这种血与泪，对吧，就也没那么严重吧，就是这种欢声笑语与痛苦，你要快乐痛苦你写出来，让我们感同身受的这个东西，对吧。你如果说真的是钢琴家，你天天弹八个小时琴我们也能认可，你不要去做作曲家的活，这个东西你是能够去区分开的吧。但是我发现真的很多人区分不了，但是他区分不了的原因很多是你自己接触不到，你不是你的兴趣爱好，但是最大的原因就是影视剧的这种怎么说的误导，就老三说的误导。你明明是很简，你非干着刑侦的活，那警察干什么呢？对吧？你律师说的话特别像检察官，你说你这个也让大家无法理解，也接受不了。就我肯定是看不懂，上次我不还说了吗，就是一个医生默默地把屏幕关上了，因为女主做的是那个引产，但是医生拿出了手术刀，我们这种没有做过堕胎手术的人是不知道他要用什么工具的。对，你去做过你应该你也不会知道，对，因为你已经被麻醉了，对吧，就是你不是医护专业的你不知道，你就觉得拿手术刀就做手术嘛，但是医护人是接受不了的，这不是正常引产要拿出来的工具，所以他只能默默的关掉。就这种外行的，就外行人看不出来，内行人一目了然的东西太多了，就无处不在，什么剧里面都能给你出现一点点常识性的这种小小错误。对，所以你就会觉着编剧怎么这钱那么好挣呢？但你也不能什么都让编剧去背锅，这明明是道具的问题，是导演的问题，因为导演也没有尝试嘛，你就把这个镜头就给出来了， 你能不能够不拍弃剧就过去了，也是可以的嘛，对吧？所以，
就大家不负责任呗，就这样啦，怎么办呢？说白了就是，大家都想要糊弄糊弄挣到钱，并没有想认真做事儿呗，这才是根本原因嘛。
对，开始就开错了，所以后面
来
的
太容易了。
所以不要老是说观众挑刺儿，我们是有挑刺的权利的呀，对吧？那我提供收视率，我他妈还不能挑个刺儿吗？对吧？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做得很好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机会挑呀，我们还只会发自来水给你鼓掌呢，给你宣传呢。
对
啊，这些东西就现在的问题就是很多事就本末倒置了嘛。就是你人家韩剧家长里短和感情谈得特别好，人家写爱情有千百种姿态，对吧？日剧就比较喜欢搞深沉，那搞得也还可以，
伦理方便。
对，然后那我国剧呢？国剧我觉得现在来说唯一拍的好的就是那个献礼剧，不是就拍的是真的还不错，像功勋，但是功勋这种单元剧也不是每一个单元都能看的。导演和演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对吧？一对比就出来了，就是这样的。
对对。
但是你要说真正很牛逼的，像这种《觉醒年代》啦，什么那个《北平无战事》啊，这种水平的呢，又是非常非常少的。大量的网剧基本上都是偶像、古偶或者土偶，反正总之是偶像剧。网剧平台，你看真的是制造垃圾的平台，就没有出过什么好作品。你包括现在什么《迷雾剧场》这种。我说实话，我真的这种剧我看一集我就不看了，什么真相啦，什么八角亭迷雾啦，真的好看吗？
故弄玄虚，
对吧？我是这个、我是学刑侦的法律行业的人，但是我都看不下，我看不了。但是那些没有学过的都也看不了，就很说明问题了。为什么呢？你不是说拿专业糊弄人家信不信的问题，而是你故事就没讲好，逻辑就不对，基础逻辑不对。底层逻辑不对，人家咋搞呢？理解不了呀，对吧？然后就是我，就尤其看到这种好演员，那特心痛。你说《八角亭迷雾》，郝蕾、段奕宏，这什么组合呀？我的天，一出来这么稀烂的作品，这么稀烂的剧本，咋看？对吧？但是你要说他特别差吧，也没有了，
也没有，
就是
对
啊，六分总是有的。可是你就是因为这俩演员，你总得。对吧？你总觉得是奔着八分以上去的吧？六分不够呀，你换两个一般水平的六分也可以了。对不啦？哎呀，你都下凡了，你拍这么烂的剧，就对不起我们嘛，是吧？所以真的挺那什么的。哎，我们呼吁也没有用，就是希望就是
也行。
你偶像剧就好好谈恋爱，就把爱情谈好。你就像虽然只是。结婚的关系真的七八烂的剧本，但演员找好了也可以嘛，也是功劳一件嘛，这俩演员还是可以看看的嘛，土到我牙酸的程度，但是我还能看下去。那说明演员撑住了，对吧？我已经抛弃了所有的逻辑，我不要了，然后什么什么这个这那的什么廉耻价值观都不要了，我就看个土田。我觉得也可以，大家都说我就是土狗，都认了，那观众
只能认了，没
有
办法。
对，我都认我是自己是土狗了，那你也拿我没辙，对吧？那索性你说偶像剧都拍成这样，反而可能别人能接受，但是你土，对吧？又不甜，然后男女主又驾驭不了角色，对吧？又不流畅，你说怎么弄？所以总有一个可取之处吧，我们已经要求放到最低了。我们看国剧真的是没有要求的，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看国剧和看其他国家的剧是两套评价体系，完全不一样。对，所以不要说我们对国剧苛刻，你自己摸着良心说，你如果能说出现在
国剧啊，
对，你如果摸着良心说现在国剧特别特别优秀的话，我他妈敬你十条汉子，我也没有办法。对吧？
大家最近在一群跟三军里拼命的回忆老剧，都是2000年左右的，对吧？
对，
哎呦，
高光时代，
大家一个个的， 是的，就是你，因为你现在演的任何一部比较好的剧，其实再往前倒都有同类型的，或者说是就是可替代的演员，然后你就会怀念他，然后就聊起来那个剧就神展开，就一把平川的就下去了。你会发现真的是时代的记忆，而且聊的过程中，有人说这是他小学时候看的，有人说是初中看的，有人说是高中看的，然后大家看了同一部剧感受是一样的，那时候已经没有年龄代沟了。
好的东西是会留下来的。
对
吧，就像当年有很多作品可能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反而是过了 N 年之后翻红了，大家突然认识到这是部好剧了，口碑出来了，收视率是没有了，对吧，亏是亏了，注定亏了，但是它口碑出来了，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你说现在有几部作品能留下吗？这自己想想就知道了，对吧？
没什么，
大多数
可能性了，
99.9%是留不下的耶。
嗯，
对吧？有些剧看看的我都觉得浪费时间，那你有什么办法，对吧？
嗯，
哎，现在
反正我又重温了一遍《荣耀》嘛，我觉得《荣耀》拍的真的很好。就我觉得那个时候对他夸赞的话我可能说少了，因为真的因为那时候就为想克制一下嘛，但是真的我看了第二遍的时候
我们没让你克制啊
不行不行，
应该再回头看一遍何以笙箫默，然后再看荣耀你会夸得更厉害、
这倒也是，对，嗯，不是
没有
什么，
没有
微微一笑很倾城，
那个其实、
你看不了了，不是
看不
了
了吗？看不下去，微微我真的尝试了看不下去，因为杨洋里面也很装
但是微微的剧情还好，微微的剧情还可以、
是的，因为小说，
但是何以笙箫默的问题在于剧情，并不只是演员。
唉，算了，
所以说
超过剧都吐烂了。
我只是想
说
编剧是可以完成自我成长的，就是从、你看过
演员也可以，
对、
嗯、
可是不能我们的永远都只看那些真的是怎么讲，狗屎制作一团糊涂。
是观众也需要长大的，也需要提高自己，不断的精进的，对吧？
嗯，
你提高自己看剧的审美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呀、你其实一通百通的，如果你能够轻易的从一部剧里边找出问题，你在生活在职场上也可以的，真的。
嗯，
真的一通百通的，你别不要觉得这是两码事，
从来都是一码事。
是的，
归纳总结的能力。
嗯，对啊，我们说了2小时20分钟了，就说到这儿吧。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